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木九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 Rookie，
我是菩提。最近大家我们三个人啊都去旅游啊，但不是一起旅游，是分别去旅游。首先那个，首先是 Rookie 老师带了个坏头是吧？去了纽约，去了那个纽约，然后我这个家庭旅行去了一趟魁北克省，然后最后是凯文老师去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那个两牙，对吧？
对，两牙南算南欧的。算一部分南欧吧，对，
一部分南欧，南欧还有意大利是吗？
嗯，南欧很多，意大利，然后希腊也算南欧，
希腊对
希腊，然后法国南部也有一部分算
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对，总之就是，嗯，
对，反正就地中海那一圈都是属于南欧，
黄金中海，对，
嗯，
对，
西欧的最南边，南欧最西边都去了，
它不算西欧，它就是南欧。被踢出西游行列，
格子上地理课。
对，为什么三个主播没有一起旅游呢？是不是感情破裂？
这究竟是道德沦丧？
精是吧？
嗯，对，
嗯，没有一起旅游，就是因为太难一起休假。说白，
嗯，
对吧？
确实，而且还要照顾。现在对吧？大家都有家庭，
是现在我这种
照顾
八口之家，对吧？
对，你像这个上学期间，我们还是经常一起旅游的，对吧？
上学期间
说走就走嘛，
说走就走，对，
开个车，对，随便走。现在不太一样了，
嗯，要是同一个老板就好。哎呀，我们自己当老板就好，
也不行，其实也不行。同一个老板的话，我们一个 team， 然后一起休假 team，
对，所以我说我们自己当老板就好了，说而已，开玩笑。有同事一会儿听到了直接举报我。嗯
嗯，对对。嗯，那咱们要不先从 Rookie 说起。 Rookie 是最早去的。
哦，对， Rookie 那个开始之前，对吧，这个首先这什么恭喜 Rookie 老师重获他的麦是吧？
麦克，哎呀，这个说来都是痛啊。前两期听众请感谢听众海涵，对吧，听众对我这个粗犷的这个苹果手机的那个麦克录音器啊，就是包容度非常高，非常感谢大家没有吐槽。
嗯
啊，现在有了这个一个缩小版的啊，缩小版的麦克风啊，然后现在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录着看，希望
还可以的。
嗯，
可以的。
嗯，听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接了 Blue Yeti 或者苹果的广告，是真的没有，
哎、
是吧？
哎，就把牌子报出来。
苹果的广告，我们能接到苹果的广告，那说明
对。但金主如果听到，不妨考虑一下。
Tim 库克，你听到？
艾特一下，评论区艾特一下。
OK，
对
，OK。
反正说回来吧，对，就首先为什么想去旅游呢？就是去年就没有出去吧。去年在那个新出来乍到，也不敢休假，完了组里都是工作狂，然后就感觉不想破坏这个队形，于是把假就给攒着，攒着，今年一堆假可能还用不掉，对吧？所以赶快就趁着这个夏天啊，五六七八这个黄金时间嘛，啊。组里现在反正不是休假就是去休产假，不是旅游就是去辞职，反正总是有事儿，对吧？所以趁乱呢，就也离开休，怎么说呢？退而休息一下。
嗯，
所以本来打算去欧洲的嘛，当时还跟凯文老师讨论说这个申根签怎么办。完了，我是四月份问的嘛，然后五月份的假其实已经批下来才问的，所以根本来不及，因为。申根要至少两个月嘛，哪怕你去最简单批的这个法国啊，对吧？嗯，还有什么芬兰，可能也挺久的。所以听众们如果要去欧洲，就赶紧提早申，就不要像我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呢，就转而想到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啊，就是纽约啊 ，NYC。那为什么想去这里呢？因为首先。实在是很想买是吧，就是想花一波钱让自己开心一下，毕竟多伦多这样吧，加拿大你说你再有怎么存款呢，你再买什么想买的东西其实都差点火候，这边又适合生活不适合消费，所以我就想把钱攒一攒，攒一波去美国买点自己想买的东西。完了呢，第二个就是现在不是工作也两三年了嘛，对吧，在加拿大这个氛围下逐渐已经适应了，然后我就想那如果说在美国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去对比一下啊，去这个华尔街金融区、城中区这些大买方的楼下走一走看一看，就是 有什么不同啊，这是另外一个目的。基本上就是规划了一周吧，住了一个，哦，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 New Jersey 嘛。New Jersey 其实就是在纽约旁边，大概过一个这个哈德逊
桥，
哈德逊河，对，就过一个非常短的桥，其实就到了。然后那个地方我是去了一天，但是没把我吓死了，差点回不来了。这个一会儿再说，
后面讲，
就反正安排一周的时间嘛，然后待了两个城市这样。
其实哎，新泽西应该不能叫。你去的是那个 Jersey City 是吧？
对 ，Jersey City
泽西市啊，那应该算一个城市。
本来想去 New York 嘛，完了有点远，
啊、
所以就就近。
OK，
然后行程安排，其实我觉得就是大概安排了我一周吧，就这个计划去订各种门票啊，什么酒店，然后去就是规划路线什么的，就是。因为自己也比较年纪上来了，不像以前那么能走啊。上一次去，我一天可以走个大概3-4万步都没有问题，大概就是20公里，对吧？但这次去已经不是特种兵了，就2万步。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 Rookie 这1.9米这步子，一步顶别人2步，对吧？你这
4万步，
他的4万步就是我们的8万步，
8万步
带着拖鞋的，对吧？要减半。所以说去纽约，首先第一条建议就是要穿个好鞋啊，一定要舒适的这种 Ultra Boost 这种类别的，就是
对
你要么就是走路，要么就是搭地铁，但是你搭地铁还是得走路，所以终究一天2万步是平均数吧。
确实，你这次去纽约觉得跟上次比，整个氛围感觉怎么样？就感觉是更乱了还是
更乱
更整洁？
更乱。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就首先他第一次去的感觉就是很脏嘛，因为我第一次去就是大半夜11点下了飞机，完了看到街头就是某个大道跟某条 street 对吧，一个某个 avenue 跟某个 street 啊，它是纵着是 avenue 横的是 street 嘛，然后看就是满地垃圾，然后就是我对纽约第一印象
还是这样，还是这样。
但这次去我感觉其实是人更杂了一点，就是全是游客。首先第一点是全是游客
okay, okay,
对吧、
okay.
因为大家都是报复性旅游嘛，疫情之后你就觉得就是去哪个景点都得早上去啊，或者你得预约提早预约准点到，不然你就得排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这个经济啊它没有完全复兴嘛，你看到有的店它还就是在打烊的状态，完了有的店呢它品种也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全，所以说它就处于一种怎么说呢，就弱一点啊，不能说乱，但是弱一点这种局面。
OK， 因为我听说那个疫情之后，很多人就逃离纽约嘛，因为疫情的时候纽约很严重。大家觉得这样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嘛，包括工作努力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就回老家，就跟中国那个逃离北上广是一个意思。
对，而且工作又远程工作，就
啊，对，就加上远程工作，所以我。对，所以我想象可能纽约这次你再去可能又会应该干净一点，人少点儿。
啊，那可能都是游客吧，我看了全是游客的本地人没见几个，你像当地的什么纽约叫什么 New York University 吧， NYU 对吧， NYU 跟这个哥大基本没啥学生啊，基本都是游客。完了呢这个学生首先暑假就应该回国一部分对吧，另外就像你们说就是去哪儿工作了，回国就是工作之前回国一趟旅游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本地人，看的都是欧洲人多啊，像亚洲人也不少，反正就没有什么当地的这个，
哎，
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那。
你这话说，那黑人就少了吗？
黑人，
这
地域问题了，
地域问题没，你这问题没法回答，
没法回答。我只能说他们还是很多干着服务业吧，客观来讲。对，真的就是比我们身我们多伦多其实印度人有多少，那边黑人就有多少，而且干的都是这种、对吧，餐厅服务员多啊。
东海岸的黑人其实还好，我觉得还行吧，这都是刻板印象。
哪儿的黑人不好啊，
西海岸West Coast
感觉有故事是吧。那这对，反正这次去的我就想去，就是话说回来，就是想去点不一样的，对吧？就除了买跟吃饭，就是想试一下之前没有试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 屋顶的这个 rooftop 酒吧看夜景，然后呢、
哦、
去当地听一下这个纽约的那个脱口秀啊，这个 comedy club。
嗯啊，
对，
stand up 是那种下去一点在半地下的那种。
对，他们全是 underground、哦、就是他们首先文化就是一定要是 underground、
啊、
才有的氛围，对吧？完了门口站两大保安啊，撞得跟熊一样、
啊、
查你 ID 是吧，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塑料袋，把你的手机
哦、
身份全部放进去，因为不准拍照嘛、
啊、对不能录像。
对，所以我给你们发完这个 ins 之后，我就赶快把手机关了是吧进去乖乖去听了，对吧？
哦，你一说这我就有一种那个Louis C.K. 那个画面，吃一口披萨然后下去讲脱口秀，感觉很飒了、
哎，其实你别说 Louis C.K. 还真的去过我那个场，就是我那个地方叫做 Comedy Cellar。 Comedy Cellar 就是一个其中之一的一个 underground， 它旁边大概有五六个不同的这个，就是非常都在这个曼哈顿城这个 Lower Manhattan 靠近华尔街那块地方、
哦
啊，有很多这种、嗯，但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Comedy Cellar， 然后曾经有 Louis C.K. 跟那个 Chris Rock 啊，就是他们一些客串嘉宾过来，大概讲个15分钟、
啊
okay ，因为他每个场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嘉宾过来讲一讲，然后 Chris Rock 好像经常来啊，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那个地方，是
可能那地方没人打他，比较安全。
Will Smith 不在是吧？嗯。
嗯，
对，但是我没有碰，很不幸的是我没有碰到。但是呢，那我听了大概六个嘉宾，每个嘉宾大概讲了15分钟吧，都挺好的、
嗯、
啊，没有什么可挑的，风格迥异。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跟 YouTube 上面看的差不多。
嗯，
但是呢、
嗯、OK，
但是看
不是不能录像 ，YouTube 上怎么会有呢？
YouTube 上，对，这个我想问的问题，对吧？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经常有 stand up comedy 的这个片段在、
啊、对、啊、
在
嗯，那些是他们
自己发的，
他们有 producer，
嗯，
就他们自己会带 producer 去，然后会做成一个 tape，
有剪辑的是吧？
对，有剪辑，然后他们把那个东西做成一个像又像电影又不像电影的一个东西出来、
嗯。
对，其实手机第一是怕你拍照，第二是怕你打电话影响现场氛围，因为他那个空间、
啊、okay,
特别小嘛。
嗯，
然后人都是大概就贴着坐、嗯、旁边的大哥就屁股直接颤坐我腿上那种感觉，对对挨得非常近，
故意的。
对，然后里面冷气开得贼大，对吧？对、嗯、夏天我就是喝着冰酒然后感受这个冷风，然后看着这个
惬意啊，
这个喜剧是吧，冷笑着、
啊、
就很
小。
嗯
嗯，
很推荐。
我觉得、嗯、我觉得 Rookie 这次去是不是是注重体验，因为我们之前都去过纽约嘛，我们去都是那种景点打卡，嗯、然后就纽约内容很多很多，你就一个礼，你别说一个礼拜，我觉得一个月都可能走不完，打不完这些卡，对吧？
嗯，
但是
说一个月
这次可能
一个月都不够。如果说你真的要深度游的话，你要
对，
因为它每一个 street 都有东西，讲真，就是你每个 avenue 每个 street 它都有一个，要么就是有历史感的东西，要么就是一个店，或者要么就是一个。教堂，就是你会驻足停下来，然后会看个半个小时这样子、
嗯、确实。
对，那
但我觉得入会这次可能是有点就是体验当地人生活，比如去看个什么 comedy club 这种，
我觉得是更像一个金融人看这个
啊。
没有金融人谈不上，
如果再去看个歌剧，那就是纯纯金融人。
哦，是吗？那我还真看了这个
行了，这纽约 offer 已经有一半了，
可以。
但这不是大家都会去干的事吗？就是百老汇看个剧，对吧？说到歌剧，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百老汇啊，我就觉得还不如看个网上看个电影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会发现看百老汇现场的一些不同的演员去不同的方式去诠释这个剧的感觉非常好。
嗯。
你会就觉得就是说跟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毕竟它一镜到底，
对，而且很真实啊，然后就是很考验唱功，因为我看的是那个芝加哥啊，
哦，最有名的
Chicago，
对，然后他那个有名的曲子叫做 Just That Jazz 嘛，是吧？
嗯，
All That Jazz 对吧 ？All That Jazz 就是那个你们可以有 YouTube 听一下，很有名，然后就讲的大概是1921年的。芝加哥的那个风气，大家都纸醉金迷的风气，完了就是靠着不正当的手段出名，对吧？然后 就是怎么说呢，就很讽刺的方式去出名，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风貌。那我感觉首先他就是唱一路唱到底啊，每个人都是能唱的，但是最能唱的那个呢就是 C 位，拿让他去演这个主角，
嗯，
对吧。但是你说配角他也得唱啊，说着说就唱起来了。
音乐剧啊，
对，音乐剧。但是我比较遗憾的是，我其实挺想看另外一部叫做这个汉密尔顿。汉密尔顿、
okay.
对，这个也非常有名，也是最有名的百老汇的。啊，好像在多伦多也有演。
有
。
但抢不到票。
抢不到票，第一。第二呢，他这个班子可能也不一样。因为经常去百老汇的人啊，像我肯定，我是一个就是个小游客，对吧？但是经常去百老汇的人，他们会只看那一部原班人马，就他们是跟着戏班子走、
嗯、
啊，他们觉得喜欢的人呢，他就会去专门挑他们去网上预约去看。
剩下的相当于翻唱是吗？
那可能唱的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的点是什么，对吧？可能还没到那个境界啊。但基本上我是很推荐去试一下的。
嗯，
完了这个票价也不是很便宜，大概100美金以上，100-200美金左右。
一个人、
啊？嗯。差不多，
哇、
wow、哦，对，但是、
那个 Comedy Club 多少钱
？Comedy Club 很便宜，那个大概一个人，因为你要点吃的嘛，有的是让你至少点两个吃的，大概就$20这样子。你不点的话就十几刀， wow、反正我觉得加完 tips 啊，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对吧？你必加 tip， 不管你去哪儿都有20%，所以你加完之后，对啊，20%，我不知道你们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数字，现在 minimum 就20。
我们去的时候好像还是自愿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自愿给
的。
20% 有点过分，因为纽约州的那个税本来就有 12%、啊。
对，本来就挺高的。
纽约是 8.875%。
他 state tax 加上他有一个别的吧。他不是 federal， 他叫啥，
那我
反正。
那我这次交的都是 8.75。然后如果说你吃就是你买单品、衣服就 apparel 的话。100亿以下是免税，啊，这个
哦、这样吗？
对，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变了，我觉得
可能是 city 之间不一样。
哦，是八零八，
但这个我没有去追，对，这个我没有去考究。
OK，
对，
可能在变。OK，
对，但小费我很惊讶，因为这次去哪儿都是不管吃饭玩耍什么都，包括街边买一个那个路边的东西，路边摊都要给 tips。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疫情之后，就是大家对这个食物啊的 expectation 可能就是送到家，对吧？如果你真的出去吃的话、
对，
那就代表你能接受餐馆去收你小费，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点到家里吃，对吧？做外卖，所以说他就可以这个为由头去 charge 你高一点。那20是 bar 对吧？那20到25就是你。反正你得花很多钱就行了，如果要吃饭的话。
就25是作为一个金融人的基本素养。
那我
不配当金融人。
对，反正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你看一个这种很 local 的活动的钱，其实挺便宜的。你想看个 show 对吧？
对，
20-30刀一个人。
嗯，对，确实。确实贵。
那
现在纽约你打 Uber 贵吗？还是说不打 Uber 走路？
那打 Uber 的话大概就10-20美刀，如果你要打三四个 block 的话，就比如说从、哦、
三四个 block 这么贵。
对，但是比如说从凯文家打到 Rookie 打到这个菩提家的话，那可能就40-50刀啊，从纽约打到这个新泽西可能就60刀。
纽约打到新泽西是不是要算上那个什么、就是过关，还要
过桥费、
过桥费？
没有过桥费吧？有吗？这个
有，我当时去的时候有过桥费。
哦，你是自己开车去是吧？
我自己开车，对，因为我当时实习在 New Jersey， 然后每次进纽约进那个桥，它三个桥都不太一样，有一个15块，有一个18，还有一个20多，反正。
所以我当时找你过来，我后面知道，我还特别不好意思。就是凯文老师在那个
不至于不是
实习的时候，
不至于15刀还是可
以。我有一次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哎，我在纽约。
啊，对了，吓我一跳。
是2018年17年，
差不多，嗯，很早以前，
18年、
就是还是学生那种。对，
对对
对，那你现在再去一次，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我觉得也是。
可能你的对，当然自由女神还是会去，对吧？就是这个。 这种硬核景点，还是会挑一两个再去一去。
哇，说来惭愧，我去纽约去了三四次，就那个自由女神，我一次没去过。
我去纽约去了快二十次吧，因为我当时实习在 New Jersey， 我基本每个周末去纽约吃饭了。
嗯。
我一次自由女神没去过，
我也是，
因为他在一个岛上就很麻烦，还得坐船还是什么，我一想我就哎算了，
嗯，
以后有机会吧，但是一直拖到最后也没去。
那说明你们是不太 care 这个人文是吧？啊，自然啊，人文对吧？更 care 自然景观，所以
可能主要是麻烦，因为我主要是我每次去纽约都会在那个 Mets 里面待好久。
哦，
对，
大都会，
我纽约
嗯。
纽约太多
了，
大都会，然后现代博物馆 MoMA，
全是
MoMA 也是可以待好几天，
是全是就是从那个清朝搜刮的，对吧？
对，
大都会我觉得就光中国馆逛三天没问题，
真是，而且就中国馆最好看那些东西，
对，你能 relate？
当然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馆最好看，实际上我觉得那个埃及馆也可以的，埃
及馆
也逛个三天也没问题，
对。那都是真的棺材对吧，就真东西。
对他，而且他搬的那什么什么那种雕像那么老大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搬过来，然后就放在那边，我靠。
好像听说就这个肯定是货船，但好像听说就所有博物馆都有个特别大的那种电梯还是什么。
啊 ,OK,、
嗯、对，可能从后面进来。
反正这个大都会是我目前去过最牛逼的一个博物馆。
最牛逼，没有之一。
对，
没
有之
一。
没
有之一。
所以我当时就很后悔嘛，才看了半天。顶多看了这个近代艺术史那个馆，就是梵高
啊，
那个就是走马观花。但是中国那个馆的话，我不敢进去吧，我知道一进去一天就没了啊，
绝对一天就没了。你不想出来的，就觉得它存的东西太全了。我觉得除了故宫跟台北故宫，可能就是它了，或者大英博物馆，
大英厉害，
对。
大英就是把好的都瓜分走了，对吧？然后把一些次的就留给这个美国，留给北美。
确实，但是在北美，他应该是 number one。
是，所以你会看着，其实你一方面欣赏他，同时你也会觉得很愤慨，对吧？有历史感，
确实
很气愤。
嗯，确实。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保存的最好的是哪儿？可能也就是大英跟这个大都会，对吧？
嗯，
就是我们其实破坏了很多东西，
对
对，
或者说我们其实以前可能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足为保，
大家觉得确实，大家觉得就无所谓，然后
人家觉得
是，但
是
没想到，
对吧？嗯，
对，确实，
对我觉得不用去逃避这段历史，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落后就会被挨打，我觉得没必要去逃避那段现实。历史，
对，确实。
但你也可以感叹，就是曾经我们是多么的底蕴，是多么的丰厚，有这么多的古玩。
我就记得那鼻烟壶
怎么造出来的？
你没有看过那鼻烟壶？
对，我看过
啊。他
咱俩一起看的。
说什么笔从壶口那个壶的口伸进去？我操！我
画的，
我只能
很屌。
文化不好的我只能说句牛逼，好吧？
只能说越牛逼的，就看完这个，我们就觉得你说什么什么国家呀、民族情感这些，时间足够长之后，这些东西都不在了。像什么古罗马帝国，现在谁还会说什么我是什么古罗马帝国？然后我还有这那方面的这个民族情愫，其实也没有。大家只是庆幸这些东西能保留下来，大家还能看见。我靠，这是五千年前的城市的样子，对吧？
对，
能再看一眼就觉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就单纯的它能保存好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对
啊，能让我们再看一次，就我觉得就可以。
对，
就像你五千年前古罗马那些人、古巴比伦这些人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五千年之后我们就是古罗马，对吧？我们的东西像永流传，所以历史就是这么的玄幻。你当时建的东西，他可能没有想着去保存很久，但结果就沉淀了下来，它就形成了一个文明或者文化，
确实
很有意思。
对。这个还是挺有意思
的。对，所以大都会我觉得比那个 MoMA 内容多太多了，而且
对
有文化冲击感大很多。MoMA 就太现代了，可能你如果你可能是个写实派的，可能你就可以去看 MoMA， 对吧？但如果你是抽象派，你可能就喜欢这个19世纪、18世纪的这个毕加索、梵高，就你可能不同人去不同地方，但是你都逛的话太 demanding 了。
对，如果是 网红或者是潮男去蒙马拍照还是挺帅的。
对，概率。
但是大都会是基本上没啥好拍的，是全是人嘛，基本上。
那我历史自然博物馆就不配拥有姓名吗？
历史
就那个电影你们看过吗？就是《博物馆奇妙夜》。
对对对，那个我也去了，就门口有个大恐龙
啊，还有些原住民的那些。
啊，对，进去做的很像，跟做个什么熊啥的。
对，那应该是小孩爱去，小孩肯定爱去那种东西。
对对，小孩爱去，
对，
全是小孩。
嗯，
下次可能就是我们三个拖家带口去了，是吧？去纽约大都会看一个
小孩学习之旅，是吧？
从小文化熏陶的。
哎呦，其实我小时候还真不爱看这些东西。
哪些？你说动物是吗？
就是不只是动物，动物可能还 OK，但是你说让我逛博物馆这件事儿，我就不
对，都一样。
什么博物馆？
我觉得都是讲，就是你从肯定从一个最形象的东西到一个就是赋予意义的东西，因为文物其实对小孩来说没什么意义。
嗯，
对的。甚至说我上初中我都不想去，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不就是课本里写的吗？就我怎么还在学习？
啊，
对，
会有
那个其实这个课本的问题对吧？课本把它说得太枯燥了。其实你有阅历之后你再去看，就觉得课本这玩意儿就是害人，你直接去看不好吗？对吧？
但我觉得还是需要阅历，就是你小时候就他写的不枯燥，你也没有什么感受，你不太懂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对，
嗯，只是大家告诉你是这么多东西，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太多别的思考。像我们现在到这岁数了，你就有点这个阅历，再去看这东西，有点不一样的感受。
对。
常看常新，
不太喜欢现实。
嗯，对，
对，反正对
这个，
嗯，
对，就我们就对这个时间就有概念了。觉得我靠，原来5000年是这么长，小时候没概念。
我们
就是古代就是古代。
对啊，对，因为我们到耶稣2000多年嘛，对吧？但
对啊，
耶稣到之前那个古埃及3000多年，就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对，对，然后耶稣到商朝也是2000年，
对啊，对啊，
就是正2000年，负2000年，我
这很难想象，因为这2000年我们觉得发生了巨变，对吧？所以就有的时候真的脑子里会去莫名其妙会去神化古埃及的那些文物，就觉得是不是外星人碰的、
嗯？对，确实，包括中国的那个夏朝，就是现在就是说能确定夏朝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 conflict 点，就是很矛盾的点，就是夏。确定它存在之后，他说那些故事又非常非常离奇、
嗯，
就觉得让人觉得又好像不是真的，但是又能确定它是肯定是有夏朝。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真的发生那些事情吗？
发生一个这个作家对吧，图好玩，然后玄幻了一下，就是你他笔下的。那你说这些四大名著，他们描述是真的吗？对吧，都是假的，但其实它的历史是真的，只是它赋予了这些神话色彩。
嗯，
对，所以这历史还是挺有意思，
是
挺有意思。嗯，
别说5000年了，就光这100年，近100年历史会看很多各种纪录片，最近对吧？就看着看津津有味的、
啊，
然后你就会对比当时跟现在。如果我们三个去当时那个时代会怎么样？你就会去联想。
我们没有抗
失业是吗？
直接病死，
或者失业在美国排队领面包，
大萧条，
20年代大萧条。
可能还是骂罗斯福是吧？
说你说大萧条对吧？二几年建那个帝国大厦不是吗？对，我也我真的很难想象二几年建的，二几年的时候就咱们国家还是什么样嘛，对吧？
嗯，
你别说二几年，就是七几年我们建 CN 塔的时候，我们国家都是很多平地对吧？但 CN 塔要起来了，
加拿大的那个
对，
对，
加拿大 CN 塔。
那美国那个当时我看他那个我这次没有去帝国大厦，但是我去了一个更新，就是更看能看就是囊括所有景观的这个楼，叫做这个 Summit、
嗯、
SUMMIT 对吧， One Vanderbilt、
哦、
那个楼贼酷炫，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里面全是 reflection 的那个玻璃啊、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头顶上有玻璃，脚下玻璃，然后两边都是那种啊，就是他们是反光的玻璃的，两边就是透明的玻璃，完了你就可以把纽约整个四面八方全部看了、
okay.
然后那个里面有个纪录片，就是说他们当时建这个楼的时候对吧，他脚手架搭着人都没有绑，就是那些工人都没有绑安全带，没有绳索，他就直接赤手上去、
oh.
都是玩极限运动的是吧？
对，然后我那些大哥都是就是很打扮还挺潮的，对吧？就是那个牛仔装是吧？头上戴个那个帽子，完了你可以想象帝国大厦更早，比他进的还早，那那些人怎么上去签？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敬佩这帮人，就第一批这个，而且他们白人居多，都没有什么黑奴，当时都是白人进去签。
又来，为什么一定要
提
挑起这个？
别提这个。
我劝你谨言慎行
啊，worker 吧，对吧？工人啊
，OK，
所以我就很敬佩这一批啊，都是托家、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五六十岁的这些、大叔们居多。
确实，可能就是多少年之后，大家都会就像我们现在想不明白，就是在当时那个技术怎么建的金字塔一样，对吧？就可能多少年后，大家考古回来发现，哎。当时这个安全技术还没有这么强的话，这么高的楼怎么建的呢？是不是外星人建的？
嗯，
就也想不明白了，可能。
那跟工人说我拼死拼活是吧？想着把这个建起来，后人肯定觉得哇，这代工人真伟大。结果后面人说，哎，肯定外星人建的，
肯定不是人干的事儿。
哎，不配拥有性命。
真的
确实，
对。那最后就说这么多，还是回到这个 New Jersey 跟这个纽约的区别吧。对，我去了一天，大概大半天的 New Jersey， 然后我就马上想回纽约啊，因为我坐的是那个，我因为我觉得打车太贵，所以我坐了一个巴士啊，我不知道有这种轻轨，可能也没有这个火车什么，所以我就坐了个巴士。
但我记得地铁是可以通到，
不想坐是吧？地铁太垃圾。
你说从这个河底下这个穿过去的地铁吗？
对啊，
我还没有看到过，可能是我 research 不够，但是我就选这个巴士啊，很便宜。
Sorry， 不是地铁，是那个 Amtrak， 是火车。
哦，对，我就想说这个
Go Train
肯定有火车
对
吧？但是我没有找到。
对 Amtrak，
对，
那个是可以去什么康州是吧？都可以去。
对，他那就跑得远了，但是就第一站可能就是 Jersey City。
对，
你去那个 Central Station，
其实特别近，对吧？你刚屁股没坐热，你就得起来下车。
对，就一站的事儿。
Central Station 号称小 Union Station，
确实
没有说法，其实应该是多伦多有个联合车站，就应该是效仿那个纽约的中央车站建的、一模一样，
对，一个意思。
对，就特别像，因为我自己的酒店它就是那 Grand Central 旁边的酒店、其实它就叫 Grand Central， Hyatt 那个酒店，完了呢去哪儿都很方便嘛，所以我就想说在 Union 就效仿 Union Station， 其实里面也很像，金黄色的内饰，很高，这个很非常高阔，就是非常高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建筑，然后里面都是很大的空间，然后形形色色的旅客啊，所以
对
所以我就是直接坐巴士去，完了呢去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妙，因为我直接坐过站了，他没有一个说告诉你到了这个，我当时去一个就是 shopping mall， 很大的 shopping mall 叫 American Dream， 然后他没有一个 stop 叫这个，所以我跟着 Google Map 我直接就错过了，错过之后我就从下一站赶紧拉那个 stop， 你知道吧，跟这边 TTC 很像，你得按那个 stop，
是，
然后 request 才下去之后贼恐怖，就是方圆两公里内没有一个 high rise， 你就别说 high rise， 大概就一个 house 都没有，很
okay,
很荒芜。然后我的
电影蜘蛛侠是吗？
这时候想起了想起电影，这时候想起了电影八英里，
我吓尿了，直接
八英里是底特律吧？
底特律，其实有那味儿，你别说，真有那味儿。如果是晚上去的话。当然这也没有说 Jersey 不好，对吧？只是它这个反差感特别大，我无法接受。然后呢，回去也更艰难，对吧？我逛了那个 mall 之后，其实里面就是怎么说呢？那个 mall 有一半像中东色彩的这种奢侈品店，但是它甚至有那种中东的那种大金狮子、大金老虎，就是立在这个 mall 里面。然后呢，非常宽广的这个路，但是其实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还有都是原价什么，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可能就是吸金的，就是吸引游客过来看一看，然后顺便去玩一玩里面的那个过山车啊这个摩天轮啊，然后水上乐园这些设施设了一个地方、叫 American Dream， 对。然后呢、 对吧？就这个词其实已经很噱头了，就很讽刺，对吧？你叫啥不好，非要叫个 American Dream 吗？吸引当地的这个 suburban 的人过来，对吧？就花钱吗？啊，用图谋不轨，对吧？完了呢，你回家你没有车，像我们没有车，对吧？非常痛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纽约，所以说我们跑到了一个坐反了，对吧？又回去的时候又坐反了，首先跑到更远的站了，然后赶紧下车，赶紧去看一看这个周围的。有没有人上这个站，对吧？然后呢，在一个很荒芜的草坪上面，啊，去来来往往都是那种车，没有红十字路，没有红绿灯的地方，找到一个车站，然后上了之后回到纽约，啊，这个惊心动魄那一天，我当时觉得，哎呀，可能就回不去了，可能就
太不容易了，
小命就丢这儿，对吧？就交代了。
那你没有给我们打个电话什么的？
啊，打不了。
最后说两句，
打电话有啥用、哦？
信号没了是吧？没信号了。
Good luck，good luck。
帮我安排后事。
我认识纽约警察 NYPD 的。
啊，是吗？
对啊，叫直接开车去接。
然后 NYPD 说你现在已经到了 NJ， 不归我管，不好意思。Good luck。
真的，嗯。玩笑归玩笑是吧？当时很恐怖啊，就想说这么多，嗯，然后回到纽约，一过 Hudson River， 哎，整个人正常了，对吧？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这个摇钱树，对吧？对、嗯、不是摇钱树，这个烧钱的这个地方。
嗯，我觉得也可能是那个你在纽约，因为这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就是太热闹了，导致说一出去。其实你觉得那个 NJ 那个 suburban 它特别寂静可怕，是不是只是就是反差比较大？
嗯，
是不是人家根本懒得理你？其实，
对，有可能
自己给自己加戏来着。
加戏来着，对，有可能就是他们说这人谁啊，是吧？穿成这样，就过来是吧？是真货嘛，是吧？是山寨货。所以，但是我平心而论的话，加拿大的 suburban 其实比美国的要发达一些。就他那边的乡村真的是乡村，我没有去过拉斯维加斯那块，就是半夜好像说开车都没有路灯那种，那种三线城市，对吧？
对。
但其实那感落差感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是很害怕，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待的地方，我可能
你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是担心我被抢，就是我担心我回不去。其实我走路走回去也可以，是吧？但是其实要做好攻略，像。那个轻火车应该是有的、嗯、但是可能 Google Map 没有显示这个 option， 所以我就没有去 take。
对，我觉得像 Rookie 这么大一只一米九，对吧？这壮汉还行吧，就也没啥好
的。那边都两米的大哥是吧？
那
随便一看一米九两米。
但是如果说什么小女孩两个女生这种大学生，就还是要注意，对吧？不要往外面乱跑，尤其晚上。
对，
嗯，
对，差不多这样吧。我觉得这次打个分就打个八分吧，啊，两分扣在这个时间可能安排的不够啊，然后深度有的话可能得两周时间，完了、也没有去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和那个中央公园啊，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啊，有一天直接躺着了，就是走太多路。
这俩地方你也去过之前的，也没必要说还得再去。
嗯，但我就想说这个看看对比一下嘛。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OK 所以你下次去纽约的话还是会去这两个地方？
我可能会去长岛，你看长岛因为那边就可能自然风光多一点、然后那边也就像我们多伦多这个 Richmond Hill Markham 这种就是有点养老的地方，
去视察
纽约打拼三十年完了、视察，帮你们视察一下，是吧？帮你们物色一下。
白人多很多，
其实他们那边房价也不贵啊，跟这边差不多、如果说你要200平了。
长岛很大很大，就你要一直往外开的话，纽约往长岛开能开三个小时。
嗯，
就是它很长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很大，导致它远的房子就还挺，也不能说便宜，就是说跟纽约市区比肯定是没那么crazy。
所以我有个问题，就那个长岛冰茶跟长岛真的有关系吗？
你那是日本的长岛吧？
下次去长岛。
你那是哪个长岛？
长岛冰茶、你们没喝过吗？就一种
喝过，嗯
嗯，
就OK，
不是长崎，不是广岛，是长岛。嗯，长 就有
广岛
有度数的
小男孩，
有度数的，这种酒吗？不是，
广岛是广岛协议那个广岛是吗？
长岛，
长岛啊，
长岛协
议，不要
长
脚
先乱了。
你是又想到小男孩？
长岛冰茶是一种酒啊，一种酒，
我知道，这对对，鸡尾酒。
哦哦，你说就是跟日本那个很像，广岛
啊，感觉很像。
广场协议
就是你说广场
广角是那个什么、小男孩嘛，对吧？
不会说话就
别
笑。
地狱笑话又来
了，地狱笑话，我操！
不是，我们听众难道有日本人吗？没有吧？
没有没有
啊，希望别听懂是吧？
嗯，听懂我也没有任何不。
但我就想说，长岛是个很养老的地方，就是去那儿买个房，基本上一辈子就交代在那儿啊，很舒服，跟纽约完全不一样。
嗯 ，OK。
那
所以，哎，说完纽约对吧？纽约人其实他们度假的这个目的地 number one 就是蒙特利尔。
真
的
近
是吗？
对对对，因为纽约就是他们能去到，就是或者说开车能去到最像一个旅游城市的地方，
嗯、
就是蒙特利尔。
哎，说到这就对啊，因为多伦多实在不像个旅游城市，
就是多伦多就是小纽约嘛，就去了就发现你们这还不如我们那儿。
纽约 wanna be 对吧？
对啊，纽约 wanna be。
对，我们那儿那个 Dundas Square 就是 Times Square wanna be。
Times Square
一模一样，嗯，
确实真的是。
对，
我们有自己的 Times Square 对吧，非常小的 Times Square、
啊、Richmond Hill Times Square
里面还有什么什么广岛面包是吗？又是什么？哦，龙岛面包。
龙岛面
包，哎呀，给整乱了我。
哎，聊聊聊 Montreal 吧，对吧？
Okay,
为什么是美国心中 Number One、
为什么是 Number One？ 我得想想怎么吹。本来我是想吐槽的，
那就吐槽。
啊、哦，没有，我还是公正客观的评价呀。怎么说？简单说三点，对吧？就第一呢，就是其实 Montreal 这个地方，作为来加拿大13年的人的我来说，就是我去过好多次，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想去，但是为什么去一趟、去这个地方呢？那肯定也是因为就是疫情在家憋太久了，这跟大家都一样。然后今年呢，我外公啊、什么小姨啊、表弟什么全来了，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美签的。所以不好出国、对吧？就是加拿大境内游，
确实
境内游的话，评判来评判去，最后呢是因为我表弟要在渥太华大学毕业，他有个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就顺便玩一下，然后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主要是为了参加毕业典礼顺便去玩一下。
毕业典礼半天，然后玩了一个礼拜。
得分清楚，
表弟听得应该很开心吧。
但毕业典礼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的大概的行程是这样，从多伦多出发啊，我们就一路往东开，对吧？先到那个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完以后去了魁北克，然后魁北克最后往西回多伦多的路上，在渥太华参加完了毕业典礼，然后回家，啊，耗时8天7夜嘛，一共开了1700公里，
okay.
然后由于我们人数众多嘛，8个人一起出来玩，所以说我们分了2辆车开，我表弟那台是特斯拉嘛，他有自动驾驶。啊，那我就比较惨，是吧？我这边没有自动驾驶，而且我这边是唯一一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壮年男性嘛，是吧？就是要么老的老，小的小，所以我只有我一个人开车。那开了1700公里，
叫你外公开、啊，我觉得你外公可能大哥 OK，
你还不如叫他儿子开
了我。
哎呀，你这。还是你上代老人啊yeah, 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有点艰辛啊，然后这个大概行程就是比较累，所以说旅程后半段我就没有再好好玩，但是前半段在蒙特利尔的3-4天就玩的比较满，这是说的第一点嘛。然后第二点大概就是说玩了哪些景点呢，是吧？大概我也学 Rookie 给大家稍微复盘一下。那其实我们是玩了特别多景点，然后就是因为我爱搞数据嘛，就还搞了个这个问卷调查，对吧？这个参与的8个人，就每个人那个对于景点一个排名，嗯，第一名
搞投票是吧？
那第一名就众望所归，就是那个我表弟的毕业典礼嘛，这个不是第一说不过去，对吧？ 这个
是政治正确
就不说了是吧？啊，对，第二名我放在第三点说，第二名是我最喜欢的景点。然后其他还玩了哪里呢？就是首先这个去过蒙特利尔人肯定去过一个地方叫诺特丹大教堂嘛。
啊，
然后这次去的
巴黎圣母院，
对，那这次去的话，这个大教堂首先呢确实是很漂亮，然后跟很多教堂比起来，它很精致嘛，因为它比较新，然后里面的装潢也比较华贵，也是就是属于华贵型的那种，不是属于那种
对
太庄严肃穆那种感觉。
那它应该是天主教教堂对吧？
它都是天主教，法国都是天主教，
都是天主教，
对，
嗯，法国
因为我记得是天主教的教堂特征是什么？就是金碧辉煌，
金碧
特别漂亮。
嗯，
然后很有钱对吧？
比较有钱吗？
很有钱，
是真的是因为有钱，
真的是真有钱。不像基督教其实教堂都挺破的，
嗯，
啊，挺旧的，但天主教一定是金碧辉煌，
确实。
然后里面各种神像，不只是一个耶稣他吧，还有圣母玛利亚，啊，圣母玛利亚就是天主教代表，
还有对，啊，还有约瑟夫吧，应该，
嗯，
圣 Joseph，嗯，
对，
圣 Joseph 是谁啊？就是这圣母玛利亚的老公，嗯，但他不是耶稣的生父。嗯，
耶稣没有
耶稣对，是圣母玛利亚是以纯真同
啊，对，
纯洁的之身孕育出，对，所以说约瑟夫只是他的养父，嗯，但是他在这个宗教里的地位也很高，
嗯，
对对，嗯，然后对那个教堂，但教堂去过很多次啊，这次去呢算是有点不一样嘛，这次去我们参加了一个叫灯光秀。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这个古今的一个结合嘛，它通过一种那个现代的 LED 灯的形式，在这个教堂的上孔这个屋顶上面来投影，就有点像那个电影《哈利波特》里的那个天花板一样啊，它天花板会有各种投影，甚至有时候会下雨，你又以为这天花板被人掀了一样，还是挺真实的，大概维持三十几分钟这样。所以说那天我们因为这个灯光秀去参观了，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太仔细看那些做礼拜的地方，因为晚上嘛，但是灯光秀本身还是很值回票价的。这个灯光秀跟那个后面要讲那个景点，这个在我们家族投票中这个并列第二位嘛。嗯，就是属于是什么，就是说老中青三代三四代都有人投票，所以说属于就是这个老少皆宜吧，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项目。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蒙特利尔也就是那么几大景点，比如说那个旧老港
啊，
老港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没有游艇的话，去老港其实不知道玩什么啊，你可以去玩那个绳索，对 ，zip line 那个，对，但我恐高症我就没玩，然后。但是恐高症的我还是这个就为了儿子对吧，还是去坐了一下摩天轮，嗯，
真是辛苦你了。
摩天轮也叫恐高症，
我谢谢，
真的高，
我谢谢你了，
是真的高。
你下次带他去那个Wonderland 叫啥，就坐火箭是吧，恐高
不然说说
他身高还不够，
别了
才几个月。然后坐摩天轮的时候，我把我外公也带上了，因为我妈我小姨都不坐嘛，大家都恐高，但我外公
他们比你还恐高，
我外公就跟我一起坐，所以说这个一个包厢里面有四代人，就很有意思是吧。然后结果我发现好像最怕的就是我，他当时那个摩天轮都不是一圈就下来了，摩天轮都会转三圈，然后他上去的时候，我就特意问，你说，我说你这转几圈？他说三圈。好，我说我做好这个三圈的心理准备，对吧？因为你要三次到那个最高点嘛，一到最高点
啊，对，
我就腿就软。结果他转了五圈，他把我们包厢给忘了，嗯，然后后面两圈我就非常的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但我感觉我外公跟我儿子都挺开心的，嗯，那这个就是老港其实也。还行啊，就是没什么可聊的，我觉得。再有一个，
对，他这个老港其实是一个挺，就是在历史上看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港口，因为当时是它是那个圣劳伦斯河，对吧？
嗯，
对对对，
的一个很重要港口。
当时这，对，当时大西洋跟欧洲做贸易，它这个船能开到加拿大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对。
就我这个货就能运到你这个内陆最深的港，就是蒙特利尔老港。
他那个魁北克这个魁北克这个名字是个音译，他法语没有这个词嘛。魁北克本身在那个 阿岗昆族，咱们这儿的原始部落人叫阿岗昆族。那个族人的语言里面，阿岗那个魁北克这个意思就是河道变窄的地方。
哦，
所以蒙特利尔就是最西边，也最里头，
就
到头
了，到头，
所以它是最窄，它就港口，所以蒙特利尔一直以来都是人口最多了，经济最发达，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直到前年闹独、okay. 闹那个啥独立，然后就被多伦多反超了嘛。
对，对，所以说你在港口那块富得特别快，是吧？这在国内通用，沿海城市富得特别快。
因为你去研究所有的城市，就世界所有大城市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多伦多是最特别的一个。多伦多是一条就是大洋不能直接进来的一个，就没有河流通过的一个发达城市，这是非常少见的。
它不是一个贸易关口。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所以它能变成一个大城市，这个经历是非常少见、非常奇怪的。
确实，可能跟它像的就是芝加哥这种，也是
对，靠着大湖，
对，
靠着很奇怪，
但至少也靠着湖，对，至少不是内陆的地方。但确实就是说，历史上来说，如果可能整个国家都是法语区的话，也许蒙特利尔就会一直是老大。
确实。
对，
其实蒙特利尔晚上的夜景不比多伦多差。你在那个桥叫啥桥忘了，但是你在上面开车，
对，
它是非常长的桥，对吧？上面五彩斑斓，
对。
然后你再看这个回看金融区，其实也挺高的，对吧？就不比汤汤差。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就是发展可见一斑。
但是多伦多我觉得就太现代了。你就比如说你朋友来多伦多旅游，假如说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就在多伦多，
那只能 CN Tower。
你大家怎么玩？
室内走，对，大家去哪儿？上完 CN Tower 上去拍个照，
大家去唱 K 吧，我觉得。
大家去吃饭吧，吃个火锅，
海底捞。
对啊，也觉得这样啊。对，然后看看夜景的话，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霓虹灯摩天楼，就这样。但是其实你说霓虹灯摩天楼也没多少，就还好。
对，你要说霓虹灯摩天楼，那可能但凡是去过东京和纽约的人，就觉得多伦多这算个啥，是吧？
对，去过上海
的，对对
对, 对。所以不是我们亏待你们，对吧？你们来玩，我们真的没拿不出手什么景点给你们玩。
对，但蒙特利尔它有老城，它有这皇家山。
皇家山
还有点味道，
皇家山有味道。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城市就是漂亮不漂亮，对吧？可能真的跟那个它有没有一些小山坡挺有关系的。就如果是有山的城市，一般那个这个景观都差不到哪里去。这个上上下下的是吧？你如果上上下下，你随便看一条街道，它收拾的挺整齐，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层次感在那儿的话，你随便一拍就都很好出片。我觉得，
对，而且它的。它的路窄一点，虽然窄一点，但是很像欧洲，有点欧洲的感觉。
对，就是开车的人骂，但是走路就感觉很舒服，对吧？
对。
然后它的红绿灯啊，我不知道闯了多少次红灯，因为它那个红绿灯特别小。
对，
这个我能 relate， 我也闯过好多次。
就你还以为是个 stop sign 是吧？
不，我根本没看见有灯。他那个完美，他那红绿灯完美的融入景色当中，你知道吗？
啊，你以为是古代的红绿灯？
他那个黄灯还特别短，是吧？我们这边黄灯四秒，他们那边一秒、两秒。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很早以前去蒙特利尔，他们老人家们就跟我说，你红灯不能右转啊，多伦多红灯是可以右转的。
啊，对，我记得确实是。
然后这个我也忘了，就开起车来就。
我还以为 ，OK， 你是回来才想起来是吧？
我反正我刚过去，然后老人家说：“哎，你刚刚又闯红灯。”然后我刚，哎，没事没事。然后反正最后那个罚单寄到家里再说吧。就 OK， 说到哪儿？老港是吧？老港说完，还有一些景点是什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个银行的楼，后来改成了一个咖啡。银行老楼，然后那个屋顶是用金子做的，纯金。然后电梯也是纯金，我就很想在电梯抠一点，开玩笑，没有那么 low， 但是据说是反正都是纯金，然后进去以后就感觉金碧辉煌，但是我进去以后感觉特别不舒服，因为它很像那个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那个老楼，就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哦，我知道，
对，它只是现在改成一个咖啡，然后大家就哎对着屋顶一顿拍着网红景点是吧？打个卡，对，对，然后旁边就是几条风情街，然后就。 能说吗？这个就看了一下这个凯文的那个老东家东雇主是吧？
我的雇主什么雇主？
这是什么背景？
就是凯文的公司嘛，嗯。
啊，我现在公司、
对对对，
确实，对。
不光去看了你公司，对吧？还去看了我公司的竞争对手，对吧？我公司不是排名第三吗？我一看那个排名第二的、那个魁北克那个养老金基金，
叫什么
CDPQ
The Sturden。哦哦，
他是法语，
很猛。
他们做这么大，
他那个首字母不好记，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法语的那个拼出来的，D 可能是什么 death 还是什么东西，对吧？
对。
然后那个还去看了
那个什么灯红酒绿那个红的地方去了吗？蒙特利尔，
我是 family tree， 我跟着什么外公我妈，你说呢？
我说是景色那个桥，大桥。
You tell me 好吧。
不过那个东西如果以这个怎么说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它是一个景色啊，你要懂得欣赏，对吧？这是我想说的
啊，就是一个风景里的一
风景，一道风景，
但
巷子一道风景，
对这个嘛，没去啊，这个真没去，而且没有时间去，因为我排的特别满。然后还去了什么？就是
如果说就是时间长点的话，是会考虑的。
如果时间长点，我可能就去赌场了。我这次没去赌场，因为但是我还是不会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对吧？我与赌毒不共戴天，对吧？
对，肯定的。我上次就赢了20，没意思。
你赢了20，
下了一把是吧？赢就走，
赢就走，对，
一下就21点就走了。
那个赌场我也赢过钱，很奇怪，我操。而且不能玩牌，你只能玩那个老虎机。
老虎机的。
哦。
很奇怪。
我怀疑他们有摄像头，他就看你新手进来就给你。
哇，那他们 database 得多大呀，一年来几百万有可能。
面部识别然后找 match。看你是第一次吗？不知道，反正赌场是很神奇，我操，这地方。
对。但不是人人都是发哥是吧，所以说要小心一点。
对，大海还劝诫大家，这个如果出国旅游要去赌场的话，就是要以就抱着买门票的心态，对吧？拿着钱是买门票的，
对对对对，
不是让你赢钱的。心态
你要有心理预期，这个钱输没了就证明你该走了，
对，
就完了。
对，门票付完了。
对，
然后还有啥？去了那个麦吉尔大学，每次去蒙特利尔都会去这个大学。
买了一个这个校服是吧？
对，这个大学，对啊，买了一个校服，然后假装自己又毕业了一回是吧？然后我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发假装自己又毕业对吧？我忘记发狗头了，所以很多人都过来恭喜我说你读的哪个专业？在此、
啊，很多甚至就是很早听我们节目的人，2020年都知道你喜欢就是想申个 MBA 还是啥
哦。哎呀，
现在刚好毕业3年，正好。
哎，那我这段掐的时候，我就继续假装下去好了。
可以，又多一个 degree
是吧？对，关于这个大学，就是我发现老人家特别喜欢大学，我跟我表弟就一般嘛。毕竟我们都有自己的大学，是吧？我们有这个自己的骄傲在那里，是吧？特别你看，这个蒙特利尔大学跟多伦多大学，是吧？是死对头的，是你来我往的。所以从这个情感上来讲，我就并没有把这个蒙特利尔大学当做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景点。
但最近那个 QS 大学排名出来，你们看了，就是2023年到2024年，它那个多大跟麦吉尔其实都很靠前。
哦，我说的是麦吉尔，我刚说的是蒙特利尔大学吗？我说是
蒙特利尔大学，
我说是麦吉尔，我说是麦吉尔，不好意思，
麦吉尔，蒙特利尔大学法语教学，
口误，我说是麦吉尔，对，麦吉尔就是号称加拿大的哈佛嘛，
哈佛，
对，因为就我觉得他号称就因为他那个标长得像，
对，
是红白，
没错，而且都很有历史。然后那个麦吉尔大学他们卖的那个 hoodies 里面啊，就套头衫里面。就有一件卖的特别好，那上面的字就是说哈佛是美国的麦吉尔，就哈佛号称小麦吉尔，就这意思。这件衣服借这件套衫卖的特别好，
那 MIT 说我是小麦马好
吧，你这是高台麦马了吧，这没不好，呸但我没说
这种麦马
一堆麦马
倒没什么，没有，我这个大家不要介意啊。这个我身为一个多大家滑铁卢的人是吧，自然会对别的学校抱有一定的
有敌意是吧？
这仅仅是为了节目效果啊，不代表我真实的想法。
但是我们觉得学校不能代表
对
太
没错没错，
个体差异大于集体差异。
对，马云是什么学校对吧？大家都不知道。
哎，马云是杭州师范大学的，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因为我之前有一同事跟我说他是杭州师范大学的，我说哦，然后他说我跟马云是校
友，我就哦是吧？
哦，厉害厉害！
哎呀，你这个。能不能稍微装一下是吧
？Normal University 对吧？师范大学是 Normal，
嗯，
对，杭州正常大学，
这逼装的。
那我以后就说，我滑铁卢大学，人家说哦，啊，我说我跟凯文跟 Rookie 一个大学啊，
我还以为你要说跟什么跟以太坊那哥们儿，
嗯
嗯。OK，
那个Elon Musk 好像是 McGill 毕业的，是不是？哦
，Queens 是我们有一个别的嘉宾是吧？他们是 Queens 毕业的。
嗯，
对、
啊、
对
对对对。
嗯，好、啊，说这个蒙特利尔就差不多说完了。然后我要加快一点，就是然后说到魁北克对吧？魁北克呢，我去了蒙特利尔五六次，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魁北克 City。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太远了，太远了。这个从蒙特利尔再往东开，还要再开三个小时。所以我就一直没去，然后这次呢应大家要求对吧，我就硬着头皮开过去了。开过去以后发现啊确实没什么东西可以玩的。啊然后
确实。
也有如果比如说你对加拿大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话，魁北克城是当过他们的首都的。啊、嗯、就魁北就加拿大首都在那个1867年之前后啊一直变，多伦多也当过首都。然后最后金斯顿你知道吧 ,Kingston, 当过首都对。所以最后反正就最后不知道我们定都渥太华了。渥太华这城市其实是特别小一个城市，小而美的城市，但反正最后就选那儿了，也是为了平衡两边嘛，也平衡两那个英法区。那魁北克这城市其实有特别多的历史，而且都是血腥的历史。然后我比如说他那边有什么市政厅啊，省政府，什么有个什么方特丹那个城堡，对吧？这些景点特别多，我是一个都没去啊。
我以为你
干啥去？那你干啥去？
我就去了那个碉堡，
哦，
那个沟壑就打仗那个地方，
啊、哦，
那个地方
还有很多大炮，
有大对有大炮的那个地方，有点像那个厦门，你去过对吧？厦门那哎有大炮那个地方，打海战。那时候是跟着对面的那个美国人打仗，啊，当然是英军驻扎在我们这里嘛，加拿大是英属嘛，所以啊，然后从那个坡走上去，你我停完车以后没地方走，我一直想找个楼梯啊爬到上面去，没有地方走了，就是你要绕到外面，然后从草地上，他现在种了草皮嘛，从草地上一路爬上去，大概30度的坡度一路爬上去，然后你爬到最高点，确实你能俯瞰到那个整个魁北克城。还有圣劳伦斯河嘛，圣劳伦斯河在魁北克那地方还是挺宽的，在蒙特利尔那已经没什么，
对，
魁北克城那地方还是挺宽，所以那大炮都是对着对面嘛，是吧？嗯，然后我就看了这一个地方，另外呢还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在从蒙特利尔离开去魁北克的路上，当时我兴致来了，我突然给自己加了一个景点，就是也是一个博物馆，叫做这个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然后呢那个博物馆号称小小这个是吧，小小那个什么纽约那个博物馆叫什么来着
,MoMA,
不是 MoMA, 另外一个
不是
MoMA,
大都会、
小 MoMA 吧，可以称作小 MoMA,
小都会。
那文物也没少啊，可能就是从那个纽约反正就运到蒙特利尔去了，我觉得。因为那个时代的蒙特利尔肯定是比多伦多更发达、可能就运到蒙特利尔去了。那文物。
加拿大也是八国联军之一对吧，
对
吧，那也瓜分了一些东西。
是，反正就放那儿啊。虽然说叫艺术博物馆，它其实放了很多人文的东西，它也有真的那个古埃及的那个一口石棺，嗯，非常完整。
哦，
那个博物馆也是我最喜欢的景点，但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喜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去完那个以后，然后我看到那个我到魁北克城以后，我看到地图上说。这边有个这个就是国家美术博物馆， 我想说那名字都一样还加个国家对吧，那刚刚那个博物馆都那么好看，这不国王不得起飞是吧，98的都这样，298不得是吧，起飞是吧，
结果他妈真的298，
我发现就真298，我操，进去它总共就四层，然后进去以后我还发现一个电梯，特别那个巨大电梯，我哎我说这肯定是那个运任文物的电梯，结果发现一件文物都没有，那全是那个大学生的那个作品，你知道吧？就什么某某大学的什么，就是那种毕业作品在那展示一下。然后
毕业照，
全游客除了我之外，就全都是 field trip。嗯，OK，anyway，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博物馆让人很失望，但是占用了我，因为我在魁北克玩住了两天，但只玩了一天。
嗯，
剩下的一天呢，我是待在酒店里头，因为我订了一个不在魁北克里头城里头订的，我在一个开车30分钟一个郊外滑雪的地方，订了一个那种民宿嘛，就是那种对排屋，然后挺高级的，然后就是那种景观特别好的那种，然后但是在山上，空气特别好，蚊子也特别多。我在那儿，然后后院有个那个 SPA 泳的池子，我在那儿泡了半天这样。啊，所以魁北克只玩了一天半，然后，我感觉就是来一次打卡就够了，是吧？嗯，但是我们行程中还是有一个人，他选的所有就是前三个景点全是魁北克的，原因就在于呢，他看了一部韩剧叫什么鬼怪，然后那个韩剧是在魁北克取景，所以他在那儿打卡打的特别多，嗯，然后我后面发现哈，就是他拍出来照片，哎，真有点那种感觉，真有点那种摄影师的感觉，所以我就果断是吧，把这照片就倒到我朋友圈去了。
那就是首先你得有个单反，
对他有单反，
好相机，
我没有。对 ，OK， 然后这个魁北克啊，就说完了，然后从魁北克去再回那个渥太华的路上，我就已经精疲力竭，开了6个小时。然后这几天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带小孩那个车嘛，我全程就是买了一个什么叫腰凳，就是那种抱小孩的地方，比如说小孩不能下来走路的地方，我就让他坐在腰上那种感觉。所以抱小孩加上开车是吧，我回这个渥太华的路上我已经腰都快断了是吧，所以说我在渥太华其实就没有什么好好玩，其实基本上就
渥太华也没什么可以玩，就是政府
渥太华真没啥好玩，我最讨厌渥太华。
我不要说这么直接。OK，
可以把我们心声都说出来是吧，
这
它只是落脚点，
它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嗯，结束句号。
对，
国会嘛，国会一直在修是吧，除了我10年前去渥太华那一次我真的进到国会里头听到他们开会以外，他一直都在修。今年更过分的是国会山那个国会那个建筑走出来有不是有个全什么水池，然后上面有个火那个吗，
啊，水火交融，
灭了，
灭，我操。
嗯，
就是说明加拿大的保守党已经彻底完蛋了是吗，
你这个上升，你这波上升可以的。
就是意思是 NDP 跟自由党现在已经 take over 了。
NDP 的火药绿火要燃起来是吧。
哎呦。
然后我上次去渥太华的时候去的那前一天刚刚爆出那个新闻嘛，就是原住民小孩被那个尸骨被挖出来。所以外面全是国会山，外面全是那个抗议的，所以我每次去这个地方，反正就，就玩不到什么。回到家，我就直接去按摩这个，
去做个298，
很真实这一波。
去理疗治疗了一下，治疗一下，因为我第二天就直接去上班了，就没有缓冲了嘛。说完这些啊，就是说到第三点啊，我马上就结束了。就第三点就是说我这行程中可能是我最喜欢个人最喜欢一个景点，然后它也荣登对吧，荣登那个榜二，榜一是不能动的，所以它荣登榜二，就相当于榜一是吧，榜二是什么，榜二就是这个在蒙特利尔这个景点叫做圣约瑟夫大教堂，然后它在皇家山上面，皇家山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园嘛，可能跟那个比纽约的中央公园肯定是小一点，但是仍然还是巨大。然后这个大教堂呢，算是皇家山这个景点里面最出名一个，也可以说是整个蒙特利尔的地标吧，因为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可能整个北美也许都不一定能找到比它大的，蛮巨大巨大。然后进去以后呢，我当时一进去对吧，一进去 可能就真的感受到那种宗教给人带来那种心灵上的震撼和洗涤。嗯，以前没有过这种感觉，这也是年纪上来以后，就我进去以后一下就看到那个他的穹顶特别特别高嘛，然后他的那个dome 就是那个 dome 怎么翻译啊，就是半圆柱形、
就是、
半圆形的那个屋顶对吧，特别巨大而且特别高，当时进去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真的你抬头一看，你想跟天父讲话他就能听见一样的那种感觉，非常震撼。然后他就是他跟那个诺特丹大教堂不一样的是，他没什么金碧辉煌，他基本上就是白墙石柱白墙石柱，然后你背后是一个特别巨大嵌在墙里的那个风琴对吧，然后他到点会有那个声音嘛，就是那个中教堂里的那种琴声。我当时是确实有点震撼啊，因为就平时不会去想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当时可能就真的觉得哦，我比如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吧，组织这样旅行，然后我来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值了，因为我感觉我有些东西呢是书本里学不到，或者说你短视频也看不到，就真的是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那种震撼。
对，确实。哦，你一说我也去过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那个台阶要爬很久？
它在山上嘛，
是个很高的那个，对对对，一个白色的教堂。对，我也去过。
它上面是一个 basilics， 然后下面还有很多小教堂嘛，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每个里面还供着
对各种
不同的神。
它也不是神嘛，就是各种主教，
就是人物。
最多的一个就是那个圣安德烈嘛。圣安德烈就算是这个教堂的一个奠基人吧，或者一个发起人吧。然后这个圣安德烈这个人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就他很让我引起共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有慢性胃炎，然后
那我觉得这世界上跟你共鸣的人还不少。
喂，我看这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正经点说，就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叫 lay brother， 就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他不是少林寺出生的弟子，然后一直是少林寺弟子，他是一个外来弟子出家了，差不多是这种意思。
哦，
那他就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被他父亲是那个林木工人，树砍下来他父亲被压死，就这样。然后他家有十二个小孩，他是第八个，十二个小孩。然后他死的时候，他母亲得带着他，总共十个孩子，就只剩下十个孩子，其他有些人就是直接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就直接夭折了。他母亲带着十个孩子，他母亲也染上肺结核，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母亲也走了，然后他就被人收养，一直没有上学，最后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还不太会上写字什么之类的，然后对吧？这反正就是一个屌丝逆袭的一个故事。其实，那他最终是成为一个圣徒嘛？他最终的什么 canonization 了，就是被罗马那边的主教这个承认为圣徒了，就是一个相当于什么，我感觉就相当于你当个总统，然后还是那种特别牛逼的总统，就那种感觉，人历史上都没几个那种。他的那个信奉的天主教，但是他其中他可能最仰望或者最敬仰的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词，但他最敬仰的那个不是耶稣本人，而是耶稣的养父，就是那个圣约瑟夫啊。所以这个教堂最后是叫做圣约瑟夫大教堂，既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耶稣自己的名字，是叫圣约瑟夫大教堂。他一直想要见到圣约瑟夫，然后以圣约瑟夫的名义一直募款来见到这个教堂。所以一开始他募到了款，见到一个非常小的教堂，后来大家有钱，他的势力慢慢变大，大家越来越有钱以后，才建成了我们后来看到那个大教堂。然后他自己建的那个小教堂就被移到旁边那个地方去了。这个人反正特别牛逼，然后他就一手，可以说是一手导致了这个教堂的诞生吧。但是这个教堂31年的时候因为大萧条就停工了，所以说他在死的时候他37年去世，
没有看，
对，还没有看到这个教堂建成。到后来大家会把他的雕像啊、故事啊、名字全部放在教堂各个地方，你都可以了解到他的生平，反正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那个教父克里昂的那种感觉，就他是通过帮助别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名，既不是什么赚钱，因为他教徒嘛，能赚什么钱是吧，也不是什么，但反正就通过帮助别人，
就是经历的苦难足够多， 对，就是说白了他是很好的传教士嘛、嗯、但传教士一点就是你得首先进被洗礼被苦难洗礼之后你才知道传教的力量是什么，所以说就通过你的对他的生平的描述我觉得其实是 make sense， 就他最终会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是有道理，
是是、嗯、是，
对，其实最高的自我实现就是通过帮助他人而实现的价值，就是所谓的最高的自我实现。对，
他死的时候据记载对吧，有100万人来看他，他死了以后那个葬礼办了7天7夜，对，100万人，
半个加拿大人都来。
对，当时来说100万人很多了，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是给我整个旅程中最震撼的一个东西，因为本身就是那个教堂并不是什么金碧辉煌的教堂，但是第一它是给人庄严肃穆感觉，第二就是我从中了解了这个人的生平以后，我只能说肃然起敬了，对吧？没有别的词可以说了，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的这么一个就是格局非常打开的一个人。
嗯，
好，基本上这个就是蒙特利尔全部，所以我就五星推荐这个教堂，大家一定要去一下。
对，这个反正这也是一个地标建筑，反正大概去蒙特利尔搜一下也是、
嗯、都会去
top 3， 对，都会去的一个。
还有就是我第二推荐的是那个博物馆，我觉得也是可以去一下的。嗯，对
嗯对，但是我觉得你看去一个教堂真的能或者去一个景点、嗯、能给你这种心灵上的震撼，这种感觉给你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嗯、还是挺难得的。
哎，那个教堂里面到处都是有那种小门关起来你可以在里面忏悔的地方，还有祷告的地方。 对，
我记得
对，
对，我上次去这个地方我记得这个地方，但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我心态浮躁没有感受到这种。
我也去过好几次，但只有这一次，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突然之间是吧。
你到那个到那个岁数了就差不多你就能感受到。他门口应该有很多小蜡烛你可以去点。
对对。
点完然后去祷
告。他好多层嘛，就是嗯。行，那蒙特利尔就说到这里吧。这个如果大家有幸来加拿大旅游的话，我确实还是推荐对吧，魁北克是可以去的地方。
嗯，对，加东三日游，
人家去的是 PEI 三日游，你在变蒙特利尔版本。
嗯
，OK， 行，那到我说南欧吧、嗯，这远了，咱们这
不远不远，
这又去一次欧洲是吧？上次去欧洲还是几年前？
上次还是咱俩去的，
4年前啊，那好快好远、啊。
上次去的是东欧跟北欧。其实主要是北欧、
嗯、那你这次算是 cover 了全部，你还去过法国吗？所以算是
东西南北凑齐了是吧。
哎，我中欧还没去，我中欧其实
什么叫哦，中欧
对
中欧去了，
就德国、嗯、德国既不算
波兰，不是中欧吗？波
兰到东欧到东欧了。他是、
啊、
对他
说，那你要这么分，你
这么说，
你那个什么前苏联那块你都还没去过
啊？对啊，那也是东欧嘛。东欧这，嗯，反正东欧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去啊。嗯，我东欧这地方，其实它的历史跟它性价比都挺高。
等这个打仗打完之后再去，对吧？先别报、
啊、打完之后再去，现在别去。白俄罗斯不敢去，
乌克兰，嗯、
乌克兰，我操，乌克兰。直接抓壮丁了，直接
去乌克兰买个房是吧？
嗯，再买个保险是吧？
抄底价，
有保险公司保吗？
估计没有、嗯，
保险公司被炸没了。
嗯，反正我这次去南欧，我的感觉是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跟北欧不是说北欧不好，不是说北欧跟东欧不好，北欧跟东欧给我是一种就是只可远观。不可就是你让我在那儿生活我是不太行，就咱们就是我跟 Rookie 上次去瑞典跟波兰
性冷淡啊，
对，
大家
性冷淡
冷漠什么的，
对，我觉得我们就远远的观察他们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
那他们也可能观察着你是吧，面无表情观察着游客，
对，
然后也不是很欢迎游客，
对，就我们不能感觉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或者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就是这种感觉。 是有距离感的，就是大家都有边，就有很强的边界感，我们就觉得本来就不是一类人，我们是来观察的，是对，来看看就完事儿了。嗯，虽然也挺好玩的，也是一个猎奇的体验，对吧？但是南欧给我的感觉就是，就真的很热情，嗯，就是来了就是客，对吧？
来了就南欧人，深圳要收版税的，
南欧人。南欧挣钱，南欧花，对吧？就很爽，
嗯，
对，
嗯，
整个这个气氛，
那边物价跟东欧比，
对，物价跟东欧，其实我觉得葡萄牙没有比东欧贵很多，西班牙还是贵一点，西班牙贵一点，但是葡萄牙真的便宜，它毕竟是这个南欧跟西欧算是最穷的国家之一，除了希腊就是葡萄牙，我觉得，所以，葡萄牙还是很便宜的。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人文风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先从葡萄牙开始说，我们先到里斯本，我们去了四个城市，先到里斯本。里斯本是一个很厉害的城市啊，它是欧洲第二古老的首都。你看这欧洲城市就已经是很古老了，对吧？它的都城也应该是非常古老了。但是里斯本它是第二古老，对吧？第一古老就很容易猜，对吧？你们俩能猜到
伦敦，
罗马
啊，
对
啊，
对啊，你除了罗马就是
啊，对，
所以说他的就据说他的这个年龄跟北京是差不多的，就基本上就是就北京建成，
但北京不久啊，西安比较久啊，
北京
哦，你
对西安比北京久，
你说京城还是北京？如果北京的话。
北京也不久，西安比较久，长安
北京比西安晚，
嗯，
对，但是北京就是西安那会儿，西安是都城的时候，北京也是一个城市，只不过没西安那么屌，就它形成一个这个城市的时间是差不多也有两千年了，
对，
但是很奇怪，就是在里斯本，你看到它并不像一个很古老的，不像什么它不像罗马那种就是。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什么那种，到处都是古迹那种感觉，它的东西都很新，对吧？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1755年的这个地震，是当时最大的这个里斯本大地震。这个地震是据说是毁了这个城市95%的建筑，死了一半人，就是一半的里斯本的人当时都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里斯本是1755年建的里斯本。就1755年之后，在他葡萄牙有一个什么重建里斯本计划，然后又在之前的这个废墟上又重新建了一个城市，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神奇。就你去他那里边看，有时候能看到他就是1755年之前的那些照片，跟现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感觉。其实，
那这样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两个城市，基本两种不同的这个文化吧。
对，一个城市只存在于这个照片上，
也没有遗迹的是吗？
对，没有，它震得很惨，说那是什么9点多级，但当时没有测这个级数的这个设备，这技术，但是按当时的这个毁坏程度来说，肯定是9级以上。然后，而且当时欧洲没有说体验过这么大的地震，因为欧洲不是一个特别发生地震的地方。对吧？你像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什么英国、法国、德国这种地方地震很少？
其实英国明明也是岛国，是它没有火山，是吧？
对，但那个地方
可能因为没有火山，
对，或者不在什么地震带，离得远，
嗯，
不知道，就很奇怪，
嗯。
就欧洲这地方就是不怎么地震，所以他们当时的建筑没有任何的防震，所以里斯本特别脆，然后它就一个9级直接城市没了。然后也是从这个1755年之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始在建新的建筑的时候会考虑。就是把防震这个东西当一个事儿来想
哦，
是不是这也是他们没有这个高楼的原因？你像整个巴塞罗那都没有一个高楼，全是平。
对，确实，但是这个就不太懂。
那你说葡萄牙曾经也是这个大航海时代的王者，对吧？巴西就是说葡萄牙语，
对，
是不是就那一七多少年前后，后来就不行了，被英国代替了？
对，其实就是。是那个，他就是500年之前是很辉煌的，五百年之后就是到了1800几年，尤其到了工业革命，马上就掉队了。对，因为工业革命是从英国那个圈开始的， 从西欧圈开始的，它相当于是一个边缘国家。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它已经到边缘国家了，甚至西班牙都是一个就快边缘了。但是在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它是几个巨头之一嘛，就是英国、
荷兰、
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是当时的巨头。然后像大西洋有很多岛，它都现在还属于葡萄牙。就证明了他当时基本上去过的地方要留下痕迹，对吧？不如跟我们一起学葡萄牙语。
他们怎么把这些岛给标记起来的？就是当时也没有这卫星，他怎么知道这个岛最终？
哎，这就是大航海的厉害嘛！他当时这些地图啊，他的指南针啊，他的船都是最先进的，所以在别的国家没有标清楚之前，他至少能比别的国家能标得清楚，
嗯，
那就够了。不一定非要比现在 GPS 准，只不过大概知道这个岛在什么位置，已经比世界上绝大部分是国家强了。那你别人找不着，我能找着，那我就牛逼，
嗯，
对吧？
然后一看，哎，美洲新大陆是吧？这个岛
对，哎，
南美洲，
哎，对，其实，对，其实他发现南美洲其实是他走错了，
因为他离得近嘛，
其实是
他，
对他离得近，然后他当时是就是。不知道是风就是风吹的还是怎么样，他当时其实是想往那个好望角走，
嗯，
因为他知道这条路，他知道就是到非洲南部我拐个弯就到印度了，
嗯，
然后大家当时跟印度就是做生意嘛，他那边有什么香料什么的，
嗯，
但是他走错了，走着走，哎，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就发现自己到了巴西。
哇，这横跨了整个大洋，这走错路你，
哎，对，对，但其实距离差不多，你从葡萄牙到巴西可能到好望角距离没差太多。
这个真的是横穿大西洋，
哦，
真正的下西
洋，
设想那个图，
对，它偏航，
嗯，
对，偏航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牙这五百年前是很厉害的，包括它我们去的就是里斯本旁边的一个小城叫辛特拉的 Sintra， 它当时那个有一个王宫建得很富丽堂皇，然后外面看很牛逼啊，就是一个很屌的一个王宫嘛，皇上住的地方。然后进去一看，就是破破烂烂，甚至还不如我家。就他房顶特别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人比较矮吧，就其实挺难受的。然后但是一看，哎，所有的这些辉煌，所有的这些牛逼的东西都是五百年前，
嗯，
也就是说五百年，就是这个节点一过之后，他们就慢慢走向一个衰落。所以也是挺唏嘘的吧，到现在甚至沦为这个南欧比较落后的国家。
嗯，还没拿过世界杯而且。
确实。
所以说还是得发展工业，发展科技。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波一波的这个时代浪潮嘛，大航海时代这一波你抓住了，你是强国，你是列强，
嗯。
到了工业革命，哎，这波你没抓住，你掉队了。到现在可能到科技革命后面什么 AI 革命乱七八糟的，对，这一波一波的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会。
嗯，关键他现在在欧盟里有没有什么存在感，啊，
没存在感，
嗯，
他的人均 GDP 很低，嗯，好像说什么平均，因为我到了这个里斯本跟波尔图，小红书就会给我推一些当地的帖子，然后就说什么研究生毕业留里斯本还是什么乱法国，
一看就是做移民的中介。
里斯本工资给我开了什么一个月1400还是1500？
什么玩意儿1400？那
法国给3500，不知道去哪儿。
这么低吗？
这种铁的，
是他们生活成本也低是吗？
对，他们服务业就是我在打 Uber，
嗯，
像刚才 Rookie 说。纽约两到三个街区是多少钱 ？Uber 15-20美元
USD 对吧？30加币
US 30加币对吧？然后里斯本就是3到5欧元，就是6-7块加币，
不要钱，
就基本上白给
。
所以我在里斯本就是稍微远点走不到的地方，我就直接打 Uber， 我甚至没有坐他的地铁跟公交。
那这么讲的话，那边汽车还是挺发达，就是交通还是挺方便。
有没有三轮？
没有没有，因为里斯本是山城，它跟重庆很像，就是一个八地城市，
嗯，
它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城市，它的房子都建在山上，所以我，
哦，
虽然我的步数很低，虽然我每天走路只走17000-18000步，
但是坡度很高，
不少了，
但是很累，对，
哦，对，你看那个海拔是走多少？
你 ramp 调到6.0是吧？
对，要 RAM 很高，我卡路里消耗很大，对吧？跟纽约不一样，纽约是平的嘛，就基本上是完全平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里斯本走17000，相当于在纽约走25000吧，至少。
嗯，
不停爬坡，突然一个上坡，然后心态拉，心肺拉爆，这种是经常的事。
嗯，所以我在想，这种国家可能除了大航海之外，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发展。这全是山地，没有平地，也种不了庄稼什么之类的。你在古代的话，这种地方就兵家不争之地啊，其实。
确实它这个城市就发展不起来，就是说它不可能做大、
嗯、
因为你大的话人就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根本就到不了，
对
对，而且你也搞不了高楼，对吧？你地形这样，
而且我记得它是狭长型的，对吧？
对对对，它狭不狭长，反正就很小，
反正就是它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呗，打一下就、
哎、对，没有什么、嗯、对，它唯一的就是有用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港，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出欧洲很近，因为它是相当于欧洲最西端的一个城市、
嗯、
所以它往外走是很近的，很方便的。
嗯，
对，这就差不多就是里斯本。然后里斯本还有一个牛逼的事儿，就是它是有一个球队叫葡萄牙体育队，
哦
Portugal CP、
哦、CP
这个队怎么牛逼呢？它是 C 罗的母队，就是 C 罗的这个青年队，跟他刚刚就是踢职业是在这个队，穿的28号，
行，
就跟这个 GOAT 啊，不是 GOAT
啥啥，问问梅西，
第二啊 GOAT 跟他那个学校嘛，叫什么北卡 North Carolina
哦，乔丹
就带火了北卡，
嗯嗯，
对，对，差不多，但是葡萄牙体育队是一个职业联，就是他是跟什么。跟曼联什么的，它是一个曾经是一个级别的，
是他是那个什么欧足联是吧？不是欧冠，
对他欧足联，对他是欧足联，
他参加不了欧冠，欧冠只有波尔图嘛，
对，只有波尔图还是波尔图这队还行啊，
拿过欧冠冠军呢，
啊对，拿过，还有
本菲卡，对，
就是、
哦、
对里斯本的主队其实是本菲卡，就是这个队比葡萄牙体育队强不知道多少倍、
嗯、
对吧？人家。之前甚至拿过3次这个欧冠冠军，就很早很早以前、
嗯，
曾经是把这个皇马摁在地上打，很猛。但是
这名字取的好像不是很喜欢取名字吧，就很敷衍。体育队，
对，葡萄牙体育队，
Toronto FC，
本菲卡就相当于，本菲卡就相当于那个 Markham 队，本菲卡就相当于里斯本 Markham，、
okay,
就是一个 suburb。
Vaughn Shooting Star， 哦、oh, ，Scarborough Shooting Star。
Scaro 也差不多，对。然后体育队还出现丑闻，之前就是他的那个老板，然后因为这个球员踢某场比赛踢的不好，发挥不好，然后上来就破口大骂，说这9个人还是11个人以后就可以不踢了，就可以滚蛋，不用再踢球了。然后第二天训练的时候，在这个球馆里突然冲进一群这个黑衣人，把这个拿着棍子把这球员全打伤了。就是很难让人不联想是不是这老板干的。
我操，
就出现过曾经就是很大的丑闻，是葡萄牙体育队干的事儿。
葡萄牙社会人，
这个历史讲的很有意思，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一段的？跟当地那个老板，
就我就查体育队，对，因为我想去这球场来着，但是那天那球场关门，对，就随便查查。
这是真正的深度游，当地人都不知道咋回事。
当地人知道这丑闻全世界都知道。
Okay.
对，然后对里斯本去完之后就去了波尔图。
嗯，
波尔图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号里斯本，它也是一个山城，坡甚至比里斯本还大，对吧？然后这个地方牛逼的地方是它产葡萄酒。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酒在英国特别火，叫 Port Wine。
哦，
这个 Port 就是 Porto 的意思。然后我尝了一下，特别难喝。
梅型酒可能是
特别，那可能是梅型，特别甜，我觉得就是齁甜，应该是没有醒过时间，对，然后对，但是我觉得这葡萄牙这个，然后后来我去西班牙，然后去了马德里跟瓦伦西亚嘛，巴伦西亚，然后我就感觉葡萄牙的英语特别好、
啊，
因为西班牙人对自己的语言是
有
那种。有骄傲的，对，就你跟他说英语，他大概明白你什么意思，他不跟你讲，他知道他听懂这个词，但他不说，他就说跟你说西班牙语，他就 assume 你应该会
强国底蕴，
对，这就是强迫体验。这怎么说？
不欢迎、哎、不欢迎游客吧，是吧？
我就觉得像那种北京那种胡同的大爷，就是跟外国人说中文就特别执着，非问人家，哎，你是哪儿来的？拉着人家问，人家听不懂，
你搁这儿搁这儿呢？
你这干嘛呢？对，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像。
我、哦、你、
嗯，然后我后来我
你说到那个这个东西，我想到我在法语区，蒙特利尔不是法语区吗？也是这种感觉，就我说英语，
对，
我感觉我还不太好意思，我开口问他们，比如我要买这个东西，我就不太好意思。然后我想说那个英语法语那个谢谢，但是我念不出那个音嘛，法语那个谢意上面不是还有一撇，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念那个角色，后面没得办法，我就只能是吧，我也不敢说 thank you， 我就只能鞠一躬是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日本人，
他那个是读成那个读成 messy，
但真是，而且我特别到和蒙特利尔还好一点，可能游客多，但我到魁北克城，我当时要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跟那人真的是比划了半小时，我说我
就不友好，
不是他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英语，
真听不懂。OK， 那只能扛桑米达，
就感觉就像你东北人去广东跟当地大妈买菜那个视频是吧？就小火鸡是吧？
确实，
小火鸡
过来买什么那种感觉，就
对，
很难。
人在广东什么失联是吧？
说回这个西班牙、嗯、后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葡萄牙跟西班牙，甚至这个葡萄牙离英国更远对吧，或者离英语区更远，甚至葡萄牙比西班牙更闭塞更不发达，为什么葡萄牙会讲英语这么好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大航海时代，英国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或者是荷兰跟西班牙吧，但是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就是敌人的邻居是朋友，所以英国当时跟葡萄牙的关系就很好。
敌人的邻居是朋友，嗯，
对，敌人的邻居是朋友。
这个《孙子兵法》学的透彻是吧？
对，学的很透彻。对，当时所以这个英国跟葡萄牙当时的贸易交易就很多，然后葡萄牙人也乐意学英语
啊，
甚至英国人乐意学葡萄牙语，在当时，所以就是、
那这个跟那个香港、澳门，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葡萄牙，有没有关系呢？
那有可能有关系、嗯、他们可能是一起，
就是说兄弟我们一起去这个什么殖民地、
哎、
我操，嗯，
对，就真的有点关系可能、嗯、甚至这个我觉得在现在还是很适用，这个真的是一个叫什么定律吧，像什么巴基斯坦跟印度跟我们关系不也是这样吗、嗯、对吧，
铁巴基斯坦，
为什么跟巴基斯坦啊，对啊，这巴铁也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
嗯
嗯，所以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中日韩也有这意思，对吧？就是日韩其实也
很微妙、哎、对，中日韩肯定是永远是其中两个国家关系好、
嗯、
另外一个
对
三体运动，
外国人肯定看过那个三国，这在三国里这个就诠释的淋漓尽致是吧？
北魏是吧，北魏最大，完了那个西蜀就是韩国，
算得明明白白、
嗯、
反正反正波尔图去完之后我们就去了马德里，马德里这个城市感觉还是就是突然就觉得像个现代的城市了，
高情商，
就是
换我就会说马德里就突然富起来了，
就飞机一降落觉得哇这么大，居然是一大城市，就你在这个里斯本波尔图飞机起飞降落，你觉得就起飞刚一飞、嗯、这城市没了，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嗯、飞机突然飞慢了，
然后降落的，对，降落的时候你就看它就突然就开始下降，就下面一片空地就开始下降、嗯、然后在快着地的时候发现哦城市在这儿，在马德里就是你远远的就看见就一大片灯火那种感觉，就像就其实落地的时候跟纽约多伦多这种感觉有点像，嗯，然后它事实上它的人口跟多伦多也是，就是它规模跟多伦多是挺像的一个城市，嗯，从人口面积
哦，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巴塞罗那应该更离奇的，它人口是多伦多四倍，然后也没有我们的 condo， 全是平房，但是他们交通特别发达，就是它没有这个。人们抱怨堵车什么的，
因为人家横平竖直，
它不是一格一格，
每条路、嗯、对每条路都走得通、
嗯、那
咱们不是都堵在401上， 但我这次没去巴塞罗那，因为有点远，所以我只去了马德里。嗯、但我觉得马德里跟另外两个城市比，就明显是一个街道也宽了，
嗯、
然后
嗯，
这个东西也大了，然后就是它的皇宫啊，它的皇宫也变得很大，然后就转一圈还挺累的，走一圈，然后坡也没那么大了。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而且我觉得马德里很多地方特别像国内，就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建国初期啊，就我无端臆想，就建国初期可能说，哎，你看我们要建城市对吧，我们有这个需求，那我们肯定要参考一些别的，就是就已经有的城市的例子嘛。你就一看这个法国说不行，这法国这城市肯定不行，一看北美也肯定不行，对吧？
对
吧
？House
不知道谁设计出来这种智障东西，嗯，然后一看马德里，觉得哎，这感觉还可以，
嗯，
就两边这机动车道，然后自行车道、人行道，就这个比例跟中国都很像，然后包括他们的树也是一棵一棵，然后有一个小坛子，
嗯，
中国你记得吗？就有一个就是正方形，下面有个正方形的一个坛，就得围起来，知道这儿是一棵树，不是说乱七八糟，就是这一溜全是树。
嗯，
咱们这儿基本上就是挖一溜土，然后种一溜树，人家那边是就是一颗一颗的，然后画一个白色的线，还在这树干上
画线啊，
就感觉很对，就感觉很，
嗯，
很中国，
很中国，有点恍惚了。
他们的，
我觉得你说应该是有点根基的，因为你像北美其实都是 detach 对吧？你在国内怎么可能，
啊？确实，
人口他要发展人口，怎么可能这么？
其实国内是更像欧洲。我好几年前去那个什么。意大利的时候
啊，
但我当时感觉可能可能福州就是我城市已经不太像意大利的那些城市了，但是我老家就县里还特别像意大利的那些城市，就
意大利县城，
就罗马就那罗马就很破啊，罗马就外面，然后你会看到什么空调机全部露在外面那种，啊，他们现在还是那样，
全部堆在外面，
他们可能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对
对，
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参考，我觉得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对吧？
嗯，
那马德里还是富啊，马德里毕竟是个有交易所的城市。
哦，是吗？
就 MEF 嘛。
哦，可能。
嗯，
哦，
是
马德里交易所。
对，
你们有在那儿上市的那个在那儿买的那个股票吗 ？Portfolio，
我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一些期权啥的。
嗯，哦，
可以。
对，马德里这个城市感觉就是一个全货城市，什么都有。
嗯，
那你在里斯本你就知道 ，OK， 你比如说特别高端的商场，那肯定是没有，它就是一个，或者是就是像什么云南大理啊，就是过过慢生活，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历史文化名城这种感觉，
嗯，
对吧？那你在马德里你就知道 ，OK， 这个地方什么都有，我想要什么他都能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或者机会也会多一点的城市。
然后还有什么免税是吧？奢侈品。
啊，对，免啊，对对对，据说是西班牙、葡萄牙是免税退税最高的嘛，
嗯，
就看你花多少钱，你花的越多退的越多，最多能退15%-16%，反正就是啥玩意儿都85%，然后你再去什么商场，有的商场还会给你10%返现，
嗯，
好像就什么就什么都75%，然后你再一算，本来它就便宜，
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这次去欧元现金使用的多还是刷卡？
刷卡，我主要是刷卡。
嗯嗯，
对，就但是在西班牙就一次现金都没使用
哦，
但是在
葡萄牙有，
在葡萄牙用了，嗯，对，葡萄牙用在两个地方用，一个是里斯本一个很著名的吃海鲜饭的地方，一个老头做的，
哦，
就特别 old school 那种，就是他只有一个菜，就是海鲜饭，
哦哦哦哦，
然后他给你一个 menu， 上面全是喝的，你可以选，
这一看就好吃啊，这种，
对对对，确实不错，嗯，然后你是喝可乐还是喝雪碧嘛？一份海鲜饭两个人30欧还是31欧32欧这样，很便宜，但是他只收现金。
对，
这个地方要用现金，还有地方是我老婆有一天就突然不想洗头，然后在波尔图找了一个理发店去洗头，说10欧元。
哎，我操，这个太国内了，
便宜啊！
就是找个地方洗头这件事。
对，然后就洗头那个阿姨，
嗯，
看着都像国内那种，
我的妈，
阿姨，对，就那种大妈在洗头，就帮人洗头，
嗯，
剪发，
不会还是不会是有楼上楼下那种吗？
啊，对，他真是有小楼梯，就直接就能上去，上面不知道啥。
你是不是买错机票了？
几个？我觉得就很像国内，
哦，
然后他觉得十欧元洗个头也得一小时嘛，嗯、也挺
十欧元洗头很好了，我操，
哇，你这
就很便宜，
对，你洗头还按摩，
在国内，嗯，对对对，在国内那也差不多这价了，
啊、
嗯。然后他们到最后跟我说只收现金，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现金，
十欧元
花掉，
没有十欧元，嗯，
然后去附近 ATM 取、嗯、，OK 取，然后我找了个最近，我就说取吧，然后取出来打印那个账单一看 ，OK， 它汇率先就很差的汇率，嗯、然后收了四欧元手续费，嗯、然后又收了18%的服务费还是啥玩意儿。反正你取的越多收的越多，反正那头洗下来差不多30多40欧元、嗯、就感觉亏死，
说好的十欧元，
我操，
对，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去欧洲的话，就尤其是这种小小店，你一看这种比较小的、嗯、就你觉得很便宜的店还是要先问好收不收信用卡、嗯、
哦，所以欧洲是没有小费这一说是吗？就是你
对对对，没有小费，
那看来北美真的是只有北美搞这个恶习，
我记得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但是很少、
哦、
没有什么10%、
哦、
就可能一俩
就你意思一下吧、嗯、他因为我们北美为什么会有小费，是因为以前没有工资，好像只是
靠小费，
这个客人给小费，
对，服务员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嘛、哦、
对，现在是有最低工资，但欧洲好像是不是最低工资这一说是吧，可能是按照、这个、
欧洲也有最低工资，也有最低工资，他们也是按最低工资，但好像他们服务员是有最低工资，他们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嗯、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所以他们就问题不大。嗯，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点，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我觉得我感觉没有错，就是在葡萄牙跟西班牙没有税，它不是没有税，它是它的税就在它的价格里面，
嗯，嗯
帮你
算好了，啊那个、国内一样，就是你已经把税包在
那、啊，对对对对对，
太香，
但没有税的国家嘛，对吧？但它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让你感觉没有税，就我吃一顿饭啊，就比如说我点了15块，然后比如我老婆点了20块。然后付账单的时候就是35，
嗯，
这件事让我感觉很神奇，
很棒，这个感觉很久没有了，这个感觉
很神奇，对对，嗯，就也就在国内有这个感觉，嗯、所以
确实很像，
喜欢
这
俩，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选择去新泽西，就是因为图它税低，我本来想着说去那边买几件大件嘛，哦、因为那边才6.6%。
6.6%，对，
哎，对，
是东部最低的，嗯、结果发现啥也没有。
哎，所以你这是买了谁的球衣？你不是去 NBA store 吗？
哦，对，我这个忘说了，对，这个是我
补一下
，这是我此行最难忘的经历吧。
我操，现在搁这说呢，
难忘到忘记说了。
因为我想的是说一点这个看过有意思的东西嘛，但是这个买这一块我刚才没有讲，就是说。NBA Store 其实它只有那么几家全球，然后美国好像就纽约这一家啊、你说每个球馆都有自己的那个 fanboy 那些东西，像我们多伦多这个 Scotia Arena 它有猛龙的球衣，那猛龙所有人的球衣在 NBA Store 不一定有，但 NBA Store 是每个球队的那几个球星只要你叫上号全部都有，完了呢它有两个 section 对吧，一边是现代，一边是 vintage 古代，那古代那边就是上古时期的那些球员，对吧？从多远啊？这个 Bill Russell 对吧？那个时代开始，到90年乔丹退役，甚至到2000几年那一波人都有啊。所以我就花大概我去了3次，每次都逛了1个小时，就至少3个小时搭里面去了。
你说那儿能有什么姚明这种球衣？
有啊，有姚明，而且他姚明不是那个红。它不是红色的那个火箭，它是那个姚明刚去火箭那个蓝条那个
蓝
哦，
蓝白对那个火箭啊，很经典的。
奥拉朱旺火箭，
奥拉朱旺火箭，
弗朗西斯火箭
，莫布里火箭，
莫布里，我操，时代的眼泪，
牛逼。
对，然后我感觉买姚明球衣的人不是很多，可能他已经退役到这新生代这些小年轻们都不认识他，
确实。
但是卖的最火的应该还是你像 T-Mac 卖的还是挺火的啊，然后科比我都没看到，可能都卖光了啊，太难买了科比，然后这个乔丹的北卡对吧，这些经典的球衣
哦，哎你
所以我就觉得
你买了哪件来着，
我大概买了3件
布朗森，
哦哦
我买了3件然后加2个
就是布伦森对吧，
对布伦森对吧Tragic Bronson 不 Jalen Bronson 纽约大扛把子，买了个他、
okay.
然后他很酷的就是他店里可以给你那个秀他的签名，
秀哦，
就是你交个你交个20刀，他帮你现场就20分钟秀出来，嗯，啊，你就好像就是真的亲笔亲签一样。完了呢，又买了一个那个魔术的一个人啊，你们猜是哪个人？一个
武切维奇
SG， 不是，就是90年代的魔术一个人，跟奥尼尔做过
Penny Hardaway
奥尼尔做过队友，对，哎，可以 Penny Hardaway。对，
还有谁
？Penny Hardaway，嗯，然后还买了个 T Mac， 就是这三个人。
哇，你的 Penny Hardaway 跟 T Mac 是除了名字不一样是吧？哦，不对，
我为什么买两个人？因为我买了一个魔术裤子
，T Mac
裤子特别，就是魔术队那个蓝，就刚才我们说的复古球衣的那裤子。
啊，你买的是魔术？
你是买的那个星星的那个那件吗？就最帅的那件
Magic 啊，是最帅的吗？我觉得火箭是最帅的，但是。没有我的 size，嗯，因为我穿 XL，
哦，没有，我意思是
我只能买
麦迪在魔术的时候，他不是后面改了一版球衣嘛，就是后面变速了嘛，前面是那有那个星星的那个，
嗯，星星，嗯，对对对，
嗯，他是有星星的那个，
哦，帅啊！
你说的是那个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嗯，就是条纹的对吧？一开始是条纹的那个，后面变星星的那个，
嗯，你是星星的那个，就麦迪是星星，然后哈达威是条纹的，
条纹的，
哦，
对，
哇塞。
可以，
哇！什么时候穿过来啊？
打球，
一个
球。
Rookie 懂点儿，可以。
哎呦，
我就是觉得他们打球帅，但是其实很多球衣啊，就是我真的推荐，就是能去纽约，喜欢篮球的，就不用我说，都会去那边看一看，对吧？
嗯，
然后
确实，对，
什么都有嘛，就是这个城市，我感觉就是只要你有钱，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不仅限于篮球，什么东西都是。
嗯
嗯，也可以，
嗯，太美国了，这是
可以买来爱情吗？
可以啊，
可以，只要你有足够多。
那说回这个西班牙，凯文老师有买皇马球衣吗？
是马德里
买
了，
啊，
哎，皇马球衣买了，
本泽马是吧？
皇马没有皇马，我买了一个他那种就是训练的，哦。队服的裤子，因为这裤子我觉得挺实用，我经常穿这种裤子，就阿迪的那个裤子嘛，然后有一个皇马，然后还是它是一个紫的那个，就是相当于什么特殊的，就是它是就是特殊的 occasion 才会穿的那个配色嘛，
okay。
就很便宜，然后打5折，然后是30欧元，
我操，
我觉得挺好，然后有我的 size， 我 size 也是 XL 嘛，我喜欢穿松一点，
嗯。
然后回到酒店一试，发现是 kiss， 不认识西班牙文，我的
退吗？
这么便宜，
那里能包退？
没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在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
嗯，
但是好处是那个我老婆穿上她这个 size 好像刚好，哦，所以现在给她穿。
哦，情侣裤可以。
嗯，然后我又买了那个，然后我回到里斯本重新买了一个那个。本菲卡
球衣长什么样啊？我得查一下。
穿出来
红的黑的都有，对，所以最后买了本菲卡。然后我去那，然后从马德里逛完之后就去了那个巴伦西亚，
嗯，
他西班牙语是读巴伦西亚，然后英语是瓦伦西亚。对，大家大部分人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因为这个球队比较厉害，瓦伦西亚还算是一个欧冠的一个是 OK 的球队吧，
欧冠常客，
对，但是跟什么冠军没什么关系，可能跟，
嗯，他拿过西甲冠军，
跟猛龙，对，拿过西甲，对对，他 regional， 而且他的辉煌在曾经，就是曾经有牛逼的人，嗯，现在也不太行，
那不就是不多很多 Maple Leafs 吗？差不多
Maple Leafs
说多不说，
那个谁那个西班牙那个比利亚是不是在他？
哎，对对对，
对，
啊，是吗？我都不知道。
神风，
嗯 ，OK，OK，okay, okay, 反正我看巴伦西亚的球衣有点丑，主要是，而且
是不是黄的那个
就没买，对，黄的、红的、白的，就这几个配，然后它那个颜色感觉就特别，反正我觉得不太好看，对，所以就没买，
嗯。
那其实巴伦西亚这个城市呢，有点像，我觉得这地方特别像迈阿密
啊，
就是所有的欧洲人都会来这边，就是沙滩上躺着，然后地中海嘛。
那有没有迈阿密
的
那些阴暗面？
这个还可能没有，我觉得可能没有，嗯，就是晚，因为晚上我在那边遛弯，就走到9:30， 就还是特别像国内的感觉，就是就很多那种什么大爷啊，或者是那种肚子挺大的那种中年男人，在小区门口抽根烟，然后聊两句，遛个狗，就都还是觉得很国内，
就很社会主义。你这
人都挺快乐的，过的大家就见面聊天都特别热情。然后里斯本，然后巴伦西亚就是沙滩嘛，感觉大哥们在沙滩上躺着晒的都皮都快晒开了，然后还特别开心在那晒。
嗯，
哇，那我跟你感觉完全相反，我感觉纽约每个人都不开心，就是你不管啊、
哦、
上阶层的高低，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痛苦面具，没有人笑着走。然后借用我女朋友一句话，就是说、来这个城市你是为了为什么要，就是跟多伦多比差别在哪里，就是因为你来纽约你得生存，但在多伦多你得生活、就是说
哎呦，
我觉得
多伦多可能也压力也挺大的。
我觉得 Rookie 从纽约回来是这样说吧，就他觉得多伦多是生活，纽约是奋斗，对吧？我从南欧回来，我觉得多伦多是奋斗，南欧是生活。
那我得去下南欧，是不是就直接度假模式？
他是另外一个 level、嗯。对对对，真的是。对，他们就是没有人谈论工作，就是或者是什么、都是谈论家里的事儿，
足球。
或者是虽然我听不懂，但我大概这意思啊、就这意思。你的狗怎么样？我的小孩怎么样？然后什么家里那谁谁谁那谁谁又怎么样？现在还好吗、就是我听不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但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有没有可能，其实多伦多有些人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可能刚开始奋斗，所以说我们处在一个奋斗圈子里，对，不太一样，
圈层不一样，
啊、
是吧？
对，
可能大爷们也是每天在后院搞草坪什么的。
对，
哎，也是。
但你能感觉到是你活得不用那么用力，你就很舒服。但是在纽约，就是你得活得很用力，不管你什么阶层。你的花销越高，你也得很用力，对吧？你的购买力还是，其实你购买力都一样，都很差，在纽约，所以说你得很用力的去活着。
对，
这是
而且我觉得南欧人真的就是对生活的热情，我觉得是比北美人要高一点。他们包括你看西班牙人吃饭，他吃 tapas 这东西就很没有效率，就是一个菜。其实挺难做的菜，上一点点，一人一口没了，没吃饱 ，OK， 那再上一个菜、又是一个挺麻烦的菜，然后又是一人一口就没了。所以他们那儿，比如说四个人吃饭可以吃15道菜，15个 tapas 没有问题，对吧？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没效率的事情。你可以喝酒喝很久，对吧？你可以从他，然后他那儿晚上饭吃6碗，大部分饭店7点或者8点开，大部分人是8点进去吃饭，吃到12点。就感觉就是晚上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晚饭，然后我们多吃点，然后喝的舒服一点，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热爱生活的程度或者是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
我说怎么今年一半朋友圈都在里斯本是吧？因为适合旅游，看来这个地方。
对，就
很chill，
会让你觉得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活节奏会感染你吧？你可能从纽约回来，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生活奋斗的还不够？我还不够努力，对吧？我什么时候能去纽约投行之类的？然后从南欧回来，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之前过得太累了？说对自己太狠了，是不是应该放松放松？
是的。然后你再多多待完一周之后，你觉得，哎，好像
又紧张起来是吧？
又回到这个，
还是回到原来的节奏是吧？
对，
是
这样。
对，
我一直有个就是想法，但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你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国家对体育的偏好很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热爱足球，像欧洲这些什么热爱足球的地方，还有南美一些虽然穷也很热爱足球的地方，就他们可能往往可能会稍微就相比起来可能稍微更纯粹一些，或者稍微更能享受生活一些。因为足球这个运动我其实觉得它本身它时间其实是最短的，其实虽然说它是90分钟嘛，甚至有时候120分钟，但它中间没有暂停嘛，所以它90分钟就是90分钟。
对，
然后你真的得从头到尾认真看完。然后相比起来比如说美国这种商业运特别成熟的这些四大联盟，它都是充斥着各种暂停然后广告插入，然后其实说实话 NBA 大部分的比赛就绝大部分比赛其实你只需要看最后一节就 OK 了，其实，然后你回头再看回放就行。 他所以说他就有点，然后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你在我发现我在北美看球的时候，经常如果我跟同事一起看球，或者跟老板一起看球，有的时候经常就看着看，我就得聊天，就得聊起来，就得说点什么，然后老板可能就接点电话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整个好像是以看球的名义，但是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是一个应酬，
去搜索，
是一个应酬，对
对，
聊别
的，对，他不是真的，好像就是看足球，就是在看足球，然后真的就是所有的心思都在那个比赛上的那种感觉吧。但可能我说的有点片面，但我就是观察，就是说在欧洲这些国家会享受生活，南美的国家他们很穷，对吧？中产阶级陷阱的阿根廷，但他们还是很热爱生活，就还是能 party 的起来的感觉。
嗯，他们中产阶级陷阱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热爱生活了，这可能是一个 contributing factor。
嗯，
当你广告商都太在乎生活的时候，就没有想着注入商业价值。
就我操，我们中场了，我靠，兄弟们，time to enjoy。
对啊，我操，中场了还不他妈今晚喝个的？嗯，
对，
嗯，
对，
所以还是足球好看，就足球能飙肾上腺素。
对，你看
棒球现在，
南欧人。
棒球现在纯纯是社交活动，就是你跟同事去一个，
啊、
就是你为了谈工作。
棒球尤其对吧？棒球是最漫长的，我的。
棒球是、嗯、没有人看球，
就是去。
足球他们是真的是有这个叫什么、嗯、信仰，还是说这个荣誉感在的？就
对，
本菲卡，比如说今天踢的不好，然后整个里斯本人都很生气，我操，这本菲卡牛逼就开始吹牛逼，就是有这感觉在。
会不会对、啊、我就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嗯，会因为比如说我今天生活过得不如意，对吧？但是我爱的球队赢球，我就会特别高兴。他们真的能打心底，就其实就是像个孩子一样，保持那份童真在里面。
哎，
对
对对对，你像北美人去了，就说这玩意儿虽然是本菲卡是里斯本，那这玩意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吧？你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你这问题问出来之后就很傻。你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的生活就是这个，这球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跟我。有跟我有太大关系了，
对
对吧？作为里斯本人，他会这样想，
对。对
但是对吧，其实这样想是很幸福的，
幸福啊！我觉得有个寄托是幸福的，我觉得。嗯、
对
对，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北京跟天津人是多么的幸福的。
北京
国安傻逼。
对，
所以前两天好像又被骂了，
又被骂，这也算个地狱笑话。我一说到北京，你想到
没有没有，这因为我就会这么一句天津话，说的还不太标准。
行，挺有意思。
嗯，是，
可以。
OK， 行，差不多。这期应该是我们聊最长的一期。
一期
哦哦，
也希望带给听众就是仿佛
没关注那个时间。对，哎、
okay ，
那我看你不是去了一个就是西海岸最西的地方，就是靠着、
哦、
那个也是那个不是什么直布罗陀吗？
直布罗不知道、嗯，反正当地人都说那个是大陆最西，就是可能是欧，就是欧
大陆最西，
欧亚大陆，欧亚大陆最西，它不是岛，
嗯嗯嗯，
就是这整块、嗯、然后最西的一个点叫罗卡角，
罗卡角，对
对，
我还看过
这个
就。
对，
就是有一个红色柱子是吧？你得拍个照打个卡、
哦、啊，对，差不多就一个灯塔的一个东西。
嗯，嗯
然后对，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去年这个时候，去年的七月初吧，就是结完婚之后，
哦、
我去纽芬兰旅行、
嗯，
然后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Saint John's， 纽芬兰是加拿大最东边的一个岛嘛，
嗯、
然后 Saint John's 有一个点是北美大陆的最东端。
嗯，
就它也是大西洋，但是它是北美大陆最东端，然后罗卡角是欧亚大陆最西端、
嗯、
就这两个点连一条线，就是大西洋上大陆的最短的
距离
直线，对，最短的直线、
嗯、然后你游过去要多久呢？
游过去
哎，但纽芬兰我稍微杠一下，纽芬兰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它不是是吧？
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啊，它不它不是、
啊、
我说错，不是北美大陆的最东，它是加拿大的
最东，加拿大
最东
呢。哦、oh, ，OK，OK，、okay, okay.
对，但它也是
就算反正就是啊，对对，
就北美到那儿反正就停了。它虽然不是大陆，但是它是加拿大的最东端，
那就算是
嗯。
哦，因为你是不是要坐船去那个地方？你开车开不过去，
你要把船对车开到一个大船，
啊、
然后轮渡七个小时到纽芬兰、
嗯，
或者坐飞机。然后当时纽芬兰还说，当时纽芬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公投，是80年代90年代的事儿，就是说你要。 你要就是归于加拿大还是归于爱尔兰？因为纽芬兰离爱尔兰也很近，快到爱尔兰了。
就是全民公投是吧？
全民公投，对。然后当时那个St. John's 的市长还跟市民什么写了个小作文，整的还挺感动，说什么不管你们怎么选，然后这都是什么，就是加拿大人永远会。会记住你们的好还是怎么样，就永远欢迎你们，就算你们加入爱尔兰也就我们也是朋友什么这种
感化了。
然后最后还是对对，反正最后还是投了加拿大，很逗。
嗯，
反正对这次去了个罗卡角，觉得还挺圆满，觉得哎，去年一个最东今年一个最西，觉得还
确实。
嗯，你这选的景点或者地点吧，完全符合就是我一个欧洲的那个朋友推荐的路线，
啊，是吗？
就是这两个，里斯本、波尔图和罗卡角，就是必去，对吧？
嗯，对对，这个确实，反正这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葡萄牙没什么太多东西，它几个小国也就这么点东西，基本上一查就这么点东西，
嗯、
所以，
嗯，确实小国，嗯，
小国，所以这次去完欧洲之后，我觉得哎，欧洲还挺有意思，就是。
嗯，
虽然它地方不大，但是东西还挺，就是历史挺丰富，然后风土人情挺丰富，有点像福建，对吧？就隔一座山就是不同的文化。
我不知道你在黑还是在，
这好事好事，这 variety
文化丰富。
你像对你北美的话，我靠，你坐五个小时飞机。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发现还是一样的。
我这是开车在路上，就是到蒙特利尔是好玩，但是在路上那五六个小时，我其实就很崩溃。
就一样，
嗯，
对，没什么差异。
嗯、
对，所以欧洲还是值得一去。
对，
人生的意义就是在旅行，不管你多少岁，走遍世界，可能就是我这是我个人退休的目标吧，走遍世界。
嗯，对，确实。旅行是一个挺好的生活方式吧，
嗯、
我觉得
是
拓宽你的边界嘛。
对对
对，希望大家，我觉得就是能保持这个心态，就是因为有时候人会觉得，哎，就是去那儿有什么意思呢？
嗯、
或者说，你看在家里待着多舒服啊，就一犯懒又花钱又受累的。对吧？你要一这么想，你就不会再去。
我觉得不会。其实大家应该还是爱旅行，应该是人类的本能吧。嗯
嗯，对。
但我们今天说这些，就是供大家参考，对吧？如果大家想要出国旅行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来这些地方，
嗯、
都是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景点，我觉得。
嗯，对。啊，这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就是北美人民生活的。比较 cliché 的一些景点，他经常
哎，对，
哦、对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你们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地点或者选餐厅这些的话呢，我觉得看小红书不如看 Google Map。
哎，对，
我感觉 Google Map 那个打分制度非常准
哦，
只
要对，就是它是几星，它就是那个质量，一般99%的，
嗯，
很可靠啊。
除非你吃中餐，对吧？中餐是要信小红书的，因为
中餐也不能
吃，中餐他会瞎打。
我去蒙特利尔第一顿饭就是中餐，因为我不是跟家里人一起去嘛，然后第一晚吃中餐，大概等了一个小时还没上菜。小红书推荐，
可能是被惯了，
嗯，
惯坏了。但你比如我去波尔图跟瓦伦西亚这种地方。本来就小红书本来没什么中国人住嘛，小红书也没什么帖，但是你看 Google Review 对吧，这个就好几百条评论，这就比较可靠，还是可以的。
对，
就
是实在不行就麦当劳吧。
麦当劳太丧，
我是吗？我出去旅游这样吃，就我感觉就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又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来个麦当劳
啊，没有时间是什么的。
可以
行。那今天就先说到这
儿。行，然后直到我们下次旅行，对吧？再为大家带来新的旅游节目。
到时候会有别的节目，对吧？
会有别的节目，当中会有别的节目。
OK，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拜拜。